玩的
吗？
毕竟
再
说一个老的
刷怪。
那咱们接下来说一下
集合，
对对对，
拿装备。
谁问你？
汇聚一周游戏资讯，聚焦热门玩家话题，欢迎收听《核周报》。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游戏的核周报。
核周报，
今天是一个周五，我看今天是几号？
十月十五号
啊！欢迎大家收听，我是四少，
我是月月，
小五，
我是引擎，
我是娃娃。
好，好，这期哈，这周事儿好像挺多的。
对，
我没太注意啊，但是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
对，事儿挺多的。
我记得这周一开始就有一个
我们的这个《倒影与告解室》这个游戏，已经正式上线 Steam 了。
耶、yeah, ！鼓掌。
Yeah,
是，
对，
是一个免费游戏啊。
对，
对，
是个免费游戏，
希望大家忘死玩。
一键入库啊，
对，直接加一啊，
直接加一，
加一完可以打开看一看啊，
真的特别好。而且咱们最近不是也出了那个体验的那个电台节目？
是，昨天上了一个游戏茶话会，
可以点击时间轴跳转，但是先别跳，先听我们说完。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我只玩过部分版本的，
啊，
这个就是一个对，就是一个告解室，
对
啊，就是一个告解室
啊、嗯，感觉就是你听别人来说这些，
对你扮演一个神父，
对、别人来跟你告解啊，
对，
然后你就一听，听他说这些，对奇怪的小话，
嗯，
啊，从他小话的话里话外感受到。对，反正我心里说，对，
抽丝剥茧。
昨天聊的是一个艺术生啊，把他的女朋友当成雕像来、捏成了一个雕像，然后偷偷拿去卖，然后女朋友发现之后跟他生气吵架了，然后这事儿算不算这个？当然这个事儿要比我说的更细节，然后这个情感更细腻一点。
我想法
就是
没救
了，没救了，
没救了，拖走。
四二三是这样
的，
说对啊，对，
这个
是这样的。
因为这游戏最初不是诞生自这个咱的这个 Boom 旗下的嘛，然后是我们这个 Gcos Publishing 免费发行的。
哎，
然后这游戏已经过去了两年了，然后当时主创团队完成那个最初版本之后就去忙学业去了，然后现在两年过去之后他们哎又开始重新啊、把这个机会把这个游戏又拿出来了、
很多这个对话这个文本什么其实有了更深的打磨、很多这个叙事的节奏啊都弄得非常不错，
对，还加了这个结局好像我记得
是他新增了大量的新的剧情，然后迭代了这个美术和音乐、
对，如果这个新品节有朋友玩了这个 demo 的话、
对
对对，然后他的这个内容就是你玩过的那个部分前两章前三章它那个文本量跟故事量也是大大增加了的，
还真的，我是玩了在新品节上玩了前三章，后来咱们不是有一个小的内部测试嘛、然后就把整个都玩了，本来是昨天上线的时候不想玩了，然后我把它推荐给朋友，他在玩的时候我看他直播、然后哎，怎么这段我没看过，
没看过是吧、
对，
多了很多内容，
对，还有好多新的例会，然后我就昨天自己去玩了一下，哇塞，真的，而且他不是现在有六个结局了吗，因为每个结局都还挺引人深思的，
哎呀，总之游戏免费的，现在听到大家去试一下，
怎么玩都不吃亏是吧，
对，那就说完了这个新闻，我们来聊这个这周发生的事情吧。首先是这个法米通啊，公布了一段这个《怪物猎人：旅人》的一个采访
啊，叫旅人是吧？
对，《怪物猎人：旅人》
Outlander，
对，现在公布了正式的中文名。这个采访内容稍微总结一下吧，就是首先这个游戏吧，《怪物猎人：旅人》是这个腾讯天美和这个卡普空合作开发的，是基于《怪物猎人》的免费手游啊，游戏类型是开放世界生存游戏，
对
啊，
我已经开始上销了，
对，然后游戏是最多是四人合作啊，最多四人合作。那既然是开放世界生存游戏嘛，就是除了这个老一套的怪物猎人那一套接任务打怪的那一套任务之外啊，还融入了探索和制作的流程啊。
嗯，
话说个没说的，以前难道不探索不制作吗？
但是以前不能砍树，
他这个制作是可以搭房子、建家、搭围栏那种制作。
哦，
那有家园建设
了。然后那个预告片中出现了怪物猎人乘坐滑翔伞跟那个林克，嗖的一下飞出去，
他有点
手搓民宅啊，手搓这个机关炮。
但我就想问了，那我搭的房子被轰龙直接撞了，算啥？
你重搭。
哦，有道理，哎，听着好玩的，对
对。然后还有这个水下游泳的环节啊，以前老说怪物猎人要水下战斗来了啊，
哦，
真是鸡鸡又巧巧啊，
哎呀，
真水下战斗啊，
不是
他就是展示了一下，
下这个水下游泳，
噩梦般的。
他说现在还不能透露这个内容，
太逆天了，我
对。 然后采访还说啊，因为这个原版游戏操作比较复杂，信息量比较多，我们针对手机进行了优化。
怎么
啊？
没说怎么优化，
没说，
没说。对，然后说这个不是说原版14种武器嘛，到底能不能全用呢？哎，不知道。
这都不说，
无可奉告，暂时是，
对，无可奉告。
但是他现在说了，我们现在啊展示了的有五种，有这个太刀、双刀、轻弩、弓和长枪。
对，
啊，我的大剑，
对，居然没有大剑。作为一个，
人也没说没有，人只是说暂时无可奉告，
就是说首秀居然不亮是吗？
对，
很神奇。
但是首秀那肯定得是我们太刀啊，
有道理，
还真是
玩太刀，
玩太刀玩的，又开始了。
有轻弩也挺好，
对，经久不衰的太刀笑话，我真服了。
下头太刀侠。
啊，补充一下，它这一代为什么叫这个 Outlanders 呢？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这一代这个主角扮演的是走向未知地带的冒险者，大家
就跟之前的都
对，大家就不是猎人了。
哦，
本作的主角们并非是猎人，
并非猎人，
并非猎人。对，它讲述的是走向这个未知地带的冒险者遭遇的一些。啊，未知事件，对，然后这个舞台呢是某座岛的故事，但至于是什么故事跟什么岛呢，暂时也无法透露。
他的意思就是留出空间是吧？以后做活动什么，
对，
苍兰星、龙丽院会加入是吧？
类似这个，
大家都一起来玩。
反正我觉得最大的这个不同吧，就是现在大家是这个冒险者，不是猎人了。
是，
但你又穿猎人套衣服。所以哎，很难说你这是，
然后你就不能用那些猎人的技能是吧，给你那儿别的技能，
所以我就懂了，这是一种这个身份认知的这个迷茫跟这个探索。
哇，
是不是合理了？
上升到这种程度
了，
我靠。
不开玩笑，他这个法米通的Full Gamer 的采访里还补充了一些别的这个信息啊。
嗯
嗯，
就是说他这个战斗的部分是开发者自己说的，战斗的部分呢，我们一方面是可以活用各种武器的特色，啊，跟以前的这个战斗是一样的，你要这个跟怪物你来我往。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准备了如角色与随从的分配是关键的战斗系统，以及为了在严酷环境中生存而活用制作等功能的这个操作模式，
就是编程对吧。
就是他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你需要这个考虑角色与随从的分配。
是的，简单来说就是你需要获得很多的随从嘛，
对，
没有这个随从啊，
开抽，
对，就很有意思，
熟悉啊，熟悉。
他公布了几个角色嘛，
对，
啊，这角色吧，
对，
还挺好，
这只能说
挺好啊。
腾讯一如既往的这个审美，好吧？
是的，它里面有些，对，我看过一些截图和片段，就是这个整个的美术确实是很。
就是
怎么说呢，
让我想到了腾讯家的另一个游戏叫《王者荣耀世界》。
对，有点拼不上。我觉得，
哎，我就说怎么那么熟悉，原来是
真的很像，真的很像，就是整体来说给人这种感觉。
对，有一个弓箭手，他拿那个弓，哎呦，我的天！
但他这个逻辑一定是他要往里嵌入一个真正手游的培养和这个组队的这个机制，
对，
他必须得有那个就是数值强度梯度，不然的话，那个付费系统怎么做呀？
对。
然后啊，他们其实在这个官方的账号下面还公布了一个6分多钟的这个主创的访谈。
对，
啊，采访的对象其实就是这个本作的这个制作人，是来自天美工作室群的这个黄东先生。
OK，
以及这个卡普空这边呢是这个沙野元气先生。
对，
啊，这个两方呢都就这个项目来聊了一些自己的这个一些看法跟心得，然后。其实有很多信息，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我们也可以稍微总结一下。
好，
首先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在2020年左右，这个天美工作室群就向这个卡普空发出了邀请，
对，主动去找的，
对，然后提出了这个双方来合作的这个提案，然后卡普空呢其实也非常乐意，因为他们觉得天美工作室群在移动端的这个游戏体验跟长线运营这两个方面有非常有经验，哎，说不定可以对啊合作一下，有一些好的这个发展。然后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也是11月份，然后双方其实公开过说我们有一个怪物猎人 IP 下的新游戏。
对，这我知道。
对，当时就是说啊我们有一个新游戏，然后也没说是啥，然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就是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旅人这个游戏。然后呢，片子里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开发团队玩的是不是这个啊，也可能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在打别的游戏。那如果是这个的话呢，那操作强度还是挺高的，因为你能看到他这个手机是横握的，然后猜测应该就是左手虚拟摇杆，右手按那个动作按键的这个模式。然后我就看那几个人右手就大拇指
狂点，
就狂点，
那肯定的呀，
对，狂点，
因为怪物猎人很多招式都要两个键才能出。
对，我觉得这是我最担心的一点。
我建议他把片手键删了，我觉得我拿虚拟按键真的能把屏幕给戳碎了。
所以这不是没亮相吗？
是，
对。 然后呢，这个除了刚刚聊的这个砍树啊、造房子啊、什么机关啊这种，
嗯，
它其实呢，也刚刚提到有几个就是很独特的这个角色，
嗯，
这角色它现在的这个说法是呢，是这个有独立角色故事的，
嗯，
然后呢，他们会有自己擅长的武器类型
，OK，、
嗯、对，所以你看那几个角色，他们一个就是自己拿弓，然后拿双刀、
嗯、
拿长枪，
对、
嗯、
对，所以可能这是一个对。
装我也抽，
对，
吐了，
对，一个意思。然后刚刚提到这个随从啊，还包括这个狩猎伙伴跟这个战虫伙伴。
对
，OK
啊，亮相的这个战虫伙伴有哪些呢？有这个爱露猫啊，还有一个这个现在还没说这是哪个的猴子，但那猴子看的有点像这个世界里那个温泉猴。
温泉猴，
对。然后呢，还有这个猫头鹰，这猫头鹰呢看着又有点像崛起里的那个浮木兔。
嗯，
就是给你拍照那猫头鹰，
就是还能拿蛋那个。
对，就是大家崛起的时候，为什么可以直接左下角看到小地图？就是你开局的时候会把这个猫头鹰放
上去，
它在天上给你当
向导、
无人机，
对，非常对劲啊。
对
对对，然后这个战虫伙伴呢，也是这个片子里能展现出的这个战斗中很重要的一环。
其实它就是把这个 RPG 的这个数值成长和这个 RPG 的剧情演出这个要素要更就拉起来，
对对，
加额外的人物和宠物嘛，这样的话你有个长时间玩培养的那个。
我觉得它这个片子里展现的战斗的这个强度应该不高，
嗯，
就是可能还是跟你的这个策略可能会有一点关系，但现在还没玩到也不知道。
说实话，不知道那个制作组和卡普空方面有多大的沟通。
嗯、
我记得我刚来集合的时候发新闻，嗯、那个时候卡普空出过一个竖屏的
啊，怪物猎人
闹，知道
不是闹，
不是闹，那是后来。
我感觉闹明显是用了
那
个、
啊、
那个
一些东西，
对、
嗯，
它是一个单手的。然后单摇杆，
虚拟摇杆在屏幕中间，
就单手一个拇指的虚拟摇杆，
在中间竖屏那个，
往边推就可以做移动和翻滚，然后点击那个摇杆就可以攻击。所以说这类，其实我觉得卡普空在简化动作输入上，其实十年前了，相当于十年前他们其实就有过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积累。
嗯，说到这个《怪物猎人 Now》，这个卡普空这边的这个制作人沙野元气先生就是 Now 的
对 Now 的制作人，
他之前是。2014年4月份入职的，参与过的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作品有这个《怪物猎人：边境》，
边境啊、
嗯
哦，边境系的那套，
狂暴网游边境，哎、然后《崛起：曙光》对、
哦，
但很疑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经历过这个世界跟冰原这个阶段、啊，
因为我听过很多的这个《怪物猎人》玩家都会提到，就是现在好像世界这条线的设计逻辑和《
崛起》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两套，
对，
就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个片子里展现的这个体系明显是基于世界
的，
是的，
嗯、
对。
就
有
点奇怪
点啊，
对，有点奇怪，嗯。然后说到他这个片子里展现的，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晶体，橙黄色的那种
琥珀，
对，琥珀晶体很奇怪。然后呢，你在某些怪物身上呢，还能看到一种紫色的火焰。对，然后这两个东西呢，
怪异化了是吧？
有点像，有点那个紫色火焰，其实有点像那个紫毒鸡。对、那个、
我还以为怨虎龙呢，
对啊，也有点像怨虎的那个感觉、
okay.
对，然后这个东西呢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来头，然后现在也没说，就是说跟这个背景故事有关，等大家到时候在游戏里去发现、
okay.
对，然后预告片里有一个地方其实有点透露，就是在一个这个崇山峻岭的这个背景下，天空中啊飞过一只这个发着炫光的这个龙啊，也不能说是龙，就不知道是啥，然后就在云层里飘过，
okay.
然后你就不知道这个到底代表着什么。
啊、天会龙，
对，
我猜
光，
我猜是背锅怪。
我大胆猜测，他会不会是这个当时 online 里那个星龙？
星龙、
哦、
回来了，
串出来
了，
串起来了，
合理了，合理了。
而且你说起 online， 我真的觉得就是挺好，我觉得这应该是腾讯和卡普空。就是合作的时候一些经验的积累，
是，
就我感觉好像腾讯可能也发现了，卡普空也发现了，你让腾讯做一个比如网游，然后把以前的那个就这种主机的体验
带到
原封不动的
运营，
对，然后强行的把它网游化，其实不一定就
他真做不来，真做不来，
就当时 online 的时候不也是吗？
对，
其实你就觉得有些部分是挺怪劣的，
嗯，
对，
但是一旦加入那个长线培养，包括他要为适配长线的那个运营而设计像星龙这样怪的时候，
嗯，
就很尴尬，你知道吗？
对
对，而且我还注意到一点，就是宣传片里面他给这个武器都加了很多运镜，
嗯，
就比如说太刀在使用那个纳刀的时候，他镜头会突然拉近
，哎，
对，就是这以往的怪物猎人没有这种体验，
对，
所以我觉得他直接用一个手游的形式，然后吸引更多的泛用户，
嗯，
然后探索一些比较轻度的玩法，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个方向。
对，他这个片子里我的 比较直观的感觉啊，就是双刀可能不是很明显，双刀本来攻速就快，像这个太刀攻跟这个长枪明显感觉动作整体都变快了，
对，是的，
就是整体的这个速度就拉上去了。
我有点猜测的就是他的理念是让玩手游的玩家展现另外一种就是认真玩游戏的方向，就不像比如说我们玩传统怪物猎人，我们专注的肯定是动作值、动作性能和怪的互动。
对，
还有可能就是说
主要是怪的互动。
对，可能是你玩手游的话，可能把注意力就会从这个地方挪到，或者去发现怪物猎人这个题材下玩法可能会有别的重点。
嗯，
比如说啊，说糟粕一点，可以是武器的培养啊，但是也有可能是别的东西啊、所以说是
世界探索之类的。
对，
生态猎人又回来了。
对，而且它这个整体基于世界，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也是考虑到就是生态环境的这部分。
对，
世界这一系是非常注重生态跟环境跟互动、以及怪物之间的争斗，
是的，
这些要素的体现上。
你别说那怪物互斗什么的，你玩世界的时候有时候很烦，因为打断你的跟怪物互动。
对对 对，
但是在手游里其实乐见他都打，对
对
吧？你多打一会儿。
他在宣传片里还展示了一段怪物互动的这个
片段，有一点这个东西。好、那说到这个战斗部分呢，就是其实我们还是有的聊的，就比如说这些武器的一些小细节啊，不知道大家关注到没有？
有新动作是吧？
对，我们最后讲太刀吧，太刀画面比较多。
好好好，
好我们来先来看双刀啊，双刀这个保留的有哪些呢？有这个鬼人化肯定的，
是、
鬼人化以后小陀螺。也保留了，
也有，
对，然后呢，比较奇怪的是，就是那个六分钟的那个，那个没有，
哦、
那个没看到。然后他这个不是片子有六分钟吗？两分二十秒的时候，双刀有一个类似勇气模式的小乱舞，就他鬼人形态下，
然后能做那个
举起，然后有一点蓄力的这个感觉，然后做了一个乱舞，就特别像勇气派生的那个小乱舞，
那个、
对对对，很奇怪、
那个，
对。然后五分多钟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左右螺旋斩。啊，这个也保留了，
okay,
这个是带回来的。好像我记得这次玩这个荒野的时候，这个左右螺旋斩好像是没有，但是也可能是我记错，大家在评论区里补充啊。然后弓的这个动作系统也是跟世界一样，也是保留了这个非常强力的钢射、滑步、钢射这套连续。对，就是你可以、你可以绕着怪，然后一直钢射，
很强力，
很
强
力。然后滑步同样也是有无敌的，这个有一个镜头给到了。好，然后那我们再来说我们这个太刀啊，
来了，下头来了，来了，
对，给的非常多。首先啊，已经确认存在的有哪些呢？有这个袈裟斩是有的，
okay, 很
剑切也是有的，
这能没有吗？这不
聚合也是有的，
对，
七刃斩也是有的。
好，
对，然后呢，并且七刃斩呢，就刚刚说到动作加快嘛，它不仅是这一刀的动作提快了，七刃斩里甚至少了一个动作
啊、
就是
更快了。
你的七刃三是左右纵劈，
对、
啊，纵劈没了。
哦、
左右
直接开，
然后直接大回血，
哦，
直接
呀，
对，就是比你之前的那个起码要快一秒以上。
我都不敢说，不敢想有多丝滑，我操，这
动作。对，对，然后很有意思的是，我不知道这个是我看错了还是怎么着，就是两分多钟，两分十四秒的时候，跟这个火龙还是角龙，跟角龙吧互动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像武士道回避的动作。
哎呀，
哇、
对，
这么牛逼呢、
就是、对，就是穿梭了一下，
上提了，我
不确定这个是太刀的动作还是全武器都有的动作
的，
对，就是但能看见有一点就蹭到怪的攻击，然后身上闪了一下，然后是个武士道的。
他不会把风格系统带回来放，
对，就很奇怪。
有灯吗、
啊、
哎
重点来了，重点来了啊，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居和这个演出变帅了，确实在这个五分四十八秒左右的时候
登了一下
这个居和的这个演出
啊，
就是夸张到我第一反应都没看出来这是居和、
啊、是
吗？是这样，
对，就是你能看见他纳刀了，然后居和打出去以后，这个画面首先会闪一下，就特别
哦，
就是你的这个
弦月，我是那破镜的风暴，
对，你是那个冒险者，你都瞬移了
哦，
就是你消失了一下又出现
哦，
对，然后那个打到那个磁火的时候，那个应该是砍了两刀，我如没看错的话，然后就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帅。紧接着非常快，他给切了，画面给切了，但是我慢放我还是看见了，就他
跳下来了是吧？
他狙到了以后，立马就跟了灯笼。
哎呀，
对，就是狙合以后立马就跟了灯笼，但是只能看见他把那个刀往前突刺的那一下，
哦、就是
还没起飞
戳的那一下。
对对对，只能看到一点儿，他把刀往前戳的这一下。
剪辑出失误，
我觉得这有什么好藏的？你没有灯笼才奇怪吧？灯笼有什么好藏的？
那可能灯笼他改了这什么东西？
哦，对，我的猜测就是灯笼的演。 出是不是也变得更帅了？
对
啊，你想那个剑切都改成快枪次元斩了都，
他可能改得像荒野一样，然后登完龙之后一收刀，然后唰唰唰，
又是个次元斩，
是
吧？
这
是
个策略呀。你说，你肯定会关注有没有灯笼，那我给你放出一点点。
就他那个镜头切得非常快，就是你能明显看见他把刀横着往前要戳了一下，然后画面一下就切走了。非常非常非常之，
肯定是没剪干净，
有小心思，
肯定是想全剪了。
这些还不是最牛的，就是整个片子里太刀这个武器里最牛的一个地方，就是最让人觉得无敌的一个地方，就是片尾快结尾的时候，跟角龙打的时候，居然有一个不需要派生的剑切。
哦，对，
就是他是这个冒险者，咱不说猎人，这个冒险者是拎着刀跑动的过程中
直接剑切，
顺发剑切，
我操牛逼，
哇，
还剑切成功了，
哦，
明显能看到就是有这个成功的这个画面。
一般我们都是前戳一下，
然后
再接剑切，
对，就是给大家讲一下，如果这个大家不玩太刀的话，剑切这个动作是
是个派生动作，
它是一个派生动作，你必须要前面有一个普通的攻击，
对，
或者是别的特殊技。在他这个收招应值的这个期间内
才能切，
才能派生这个动作，也就是说你前面必须要垫一刀，不管你这刀是什么，不管是这个下劈还是这个七刃斩还是这个什么别的东西，
一般就是往前戳那一下是手感比较好的，
对，
对，
而且
那个
比较快，
对，那个骑手比较快啊。现在这个旅人里你不用了，你直接可以剑切。
我觉得他会不会当成一个技能给你，因为他那个都是按键嘛。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不太好说的一个地方，因为剑切的操作也是需要你按两个键的，
而且还有位置判断、方向判断的一个，
对对对，
因为它是一个那种有个动作嘛，
对，所以你不好说它到时候这个操作会怎么让你去控制，肯定不可能是让你按两个键，手机上按两个键太复杂了，
那就是一键纳刀，一键灯笼。
其实我觉得小蠢这么一说，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他们是不是有可能把这个怪物猎人的动作这个资产，因为动作资产卡普空其实已经积累了非常非常多了， 对吧、
嗯、
你像XX那一代就多少多，
而且它可14种武器，
如果它是按照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手游逻辑的话，它其实可以把动作每一个动作的模块把它技能化，把它变成自定义化，你明白这意思吗？
我明白，
就是为什么，就是你可以没有灯笼，你的灯笼槽位就可以换成别的动作。
哦，
这有点像那个XX那一代你带的那个技能。
对
对对对。
然后它只是比如说你把你的所有的动作，比如说所有的武器的基础动作只保留第一个砍击或者第一个连段和翻滚。
其实和那个曙光，就是怪物猎人
其实
曙光
的那个已经有点类似，
对，很像了。
但曙光放的其实它啊已经有一些是基础动作的改变，
对
吧？
对对对，是的。
它既然是手游的话，其实完全可以把这些都做成剩余物嘛。
不知道，
就比如说最传统的，它一上来它有个基础的，就是你最熟悉的，
就比如说大剑，它一上来是就
是
三段蓄力斩，
对
对，然后它可以给你换成流斩连段，就是曙光里那种。
就曙光的话，它其实只是改变一些关键的动作模组，
对。
但是如果它作为手游逻辑，它其实可以全动作模组都变成可替换的。
哎，但是我希望
它技能化，
别把这个做得太过分，
很大胆。
他们说了，这个游戏是这个免费游玩，但是有付费的这个内容。
对啊，
具体是什么内容暂时没有说。
嗯，
包要氪金的。
对啊，
对，是肯定的。对对对，哦，刚说到这个伙伴的这个系统啊，他们其实也是可以这个融入到你的这个狩猎过程中的。
嗯，
就是有点像这个崛起跟曙光里那个 NPC 参队的那个意思，
哦，
嗯，
对，就是
这是好系统，
对，你的 NPC 是可以协助你这个一起玩的，比如说你凑不齐四个人的好友，
嗯，
那你可能就是 NPC 就可以入队，
嗯，
对，但是你看那个片子里，你好像又能操作他们，所以不好说，就是他这个
是指令化的操作还是切过去操作？
他那个片子里你能看到那个用弓的那个人他在滑行嘛，然后用双刀的那个人你在用他，然后开那个滑翔伞。
好像就是直接使用这个角色本身，
对对对，好像直接是使用这个角色，所以你不好说他之后这个小队系统是怎么去改。
哦，
可以换人啊，
对，很奇怪，很奇怪。
对，就是目前透露的信息来说，就很像一个各种游戏的柔打体。
对
对，
然后呢，
网易的那个，
对，然后我们这个武器啊，看完了以后，我觉得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细节吧，就是这个片子里出现了哪些怪物呢？
对啊，
啊，对，我大概看了一下，几乎都是这个
经典的，
对，都是经典怪，然后世界为主，
okay，
世界为主，
哦，
然后片子里一共出现了哪些怪呢？首先，这个小的有这个泥鱼龙、草食龙这些小怪，
okay，
对，
哦，
长得都是跟那个
世界里一样，
世界里一样，
okay，
大熊豺龙，这都是那个里面的情况。然后哪些经典怪物呢？有这个角龙，
好，
荒原沙漠里的角龙、雌火龙、 土沙龙、蛮恶龙啊、飞雷龙、蜂鸟跟毒药鸟。
哦，还真是，就是世界
世界的怪非常多。
对，嗯，其实崛起里也有这些的，也有一些
的。蛮恶龙的话，作为对吧，就是世界的
世界独有
的，对，世界封面馆。
对，然后刚刚提到的这个怪物缠斗的部分，就能看到，就是这个蛮恶龙跟大胸豺龙有一段打斗。
嗯，
对，
大胸豺龙大家可能没印象，就是那个中分哥。
嗯，
中分哥，
这下熟悉了。
对，前期的对前期的朋友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除了这些就是已经亮相的这些怪，然后其实还能看到一些别的痕迹，就比如说这个这几个角色穿的这个装备，
嗯，
装备上能看到什么？首先，太刀侠的这个熊火龙。
嗯，
啊，我觉得死火龙有，熊火龙不可能没有的。
是啊，
对，然后还有这个双刀穿的是什么呢？是残爪龙。
好，
对，也是这个
世界
边缘这一系的。
穿了
九
那套啊。
对，青奴给的是浮空龙。
哦，
就是那个大的，
哦，气球，
大气球，毛绒的那个，
那个，
还挺可爱的。
嗯，
他的玩偶卖的非常好。还有这个弓给的是风飘龙。
哦，
啊，也是那个
都挺经典，
对，非常飘逸
的
那个，他的那个套装非常飘逸。对。
那说了这么长的一个，我们说两个短的吧。
好，
嗯，是游戏相关的啊，一个叫这个游戏主题的一个剧集《Secret Level》，
哎，
放了个新片，哎呀，
多
呀，哎呀，
就要
看，
看
得太开心了，中间一闪而过《新民特工》，给我乐的，
还在，
对
对，
哎，做了做了，
对，全做了，反正装甲核心、穿越火线、战锤40K，然后虚幻竞技场、嗯、王者荣耀、新民特工、师傅、天外世界二啊，荣誉地下城都有，
我没细看，但是我感觉从比例上来说，师傅给的师傅和
战锤
对
给的
对
师傅
画面
多
多，
嗯，
但是因为我之前在那个某一个新闻里看过，他好像是这次的这个 Secret Level 里的这个战锤剧情，
嗯，
是和之前推出的那个《星际战士二》
啊，哦，要
对有是有联系的。
OK， 那就还是 U 团的那，嗯，那几个歌，嗯，
对，
嗯，挺好。
这个片子里最逗的是一行字啊，你最喜欢的这些游戏们
啊，
《新民特工》
喜欢啊，谁不喜欢？
我最喜欢的游戏，我
谁不喜欢站出来，
玩不着了，
大家都喜欢看乐子
啊。
里面有个新世界，我还一看，
对，新味儿，
对，是那个亚马逊发行
的，是的，
然后你就能看到这个片子，其实是就是谁掏钱了，谁就能。
New World 这个游戏，这个很坚挺，
对，是个 MMO，
就是开，我就是觉得网游哈，第一波上线的时候没被骂死，
就
有
人活，
真的
就没人提，你发现他居然活着，
而且在线不能说好吧，就是。但是啊，我跟你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世界服这个概念，
嗯，
比如说，因为我们玩主要是以国服网游为主
啊，
国服网游我们经历过那个黄金时期，那个泡沫式的时期，
对，
嗯，我们那个时候是成王败寇的，数据不够就
绝
砍掉，
干掉
啊，
嗯。但是实际上，你在英语社区里来看，有些游戏就是几千人在线也赖活，
是
啊，而且 New World 绝对不是这个层次的，
对，
就是人家。毕竟亚马逊还是掏了笔钱的，所以是稳稳当当更新，稳稳当当有一波人。你会发现什么？有很多的网游，UP 主确实经常会做视频说 New World 做错了什么，
对，
怎么着？但人家活朗朗的，
全去退市看了一眼，还挺多人。
Summer Game Fest， 亚马逊买了个场地，就这一款游戏，
啊，就放那，
里面一排。但是因为我没约，我进不去
啊，
哦。我看大概得有12台。
那不少了，
对，
嗯，
就是这一款游戏的新资料片，
哎，
对啊，所以说其实人家
挺上心的，
对，挺上心，还是挺硬朗的这游戏，
嗯，
而且你从那个这个放了这两分钟的片子里 ，New World 的片段里，你能感觉到它其实还是在审美上还是保持一定一致性的，因为它就是要那个，哎，正好是我们 Swag 节目那个，就是西班牙黑色传说，它要那个西班牙是殖民美学的，
啊，
它不是那个昂萨的那个大航海时代的美学。
突出一个疯癫，
对，他也很棒，就是看着一打眼看着很棒，
嗯，
所以说挺好，
嗯，
但是片子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挺苦恼的，就是两分钟看完了我都没感觉到我看出了个啥，
是啊，因为毕竟是爱死机的模式嘛，
对，
就
所有人
看出来
都在说一些非常狠的话，
是的，
然后都在、啊，
里面有一些非常狠的情节，
大超深，
咣咣的干爆炸，
哎，互相之间好像有没有关系，
因为就没关系，
对，然后音乐又非常的这个
澎湃，
然后古典又非常躁动，
对
啊，
这不就是现在的这个宣传片方法论吗？
啊，
咣咣咣咣，
然后
楚孙木
刚看了啥？没印象了，
对，
看完就爽
爽。
包括这里面出现两款藤子的游戏啊，就是穿越火线跟这个
哦，对，
那穿越火线还挺帅的，
对，
对，
就是一改我以往对这个穿越火线王者荣耀那种就是
而且那个
不太
气息的这个，
对，你想那个 CMX 还是
Remedy 做的那个
Legion 那个，他们其实播片的时候那个我觉得就是美术质感就没拿好，
我甚至都没看出那
是，对，但是这个片子里那种人现代战争那个场面正经还。
对，还不错，
相当像回事儿。
对啊，
所以说这十二月份这个一定要看，
可以期待一下。
十二月十号上线，
对，亚马逊平台。
对，那再说一个这个和电影动画相关的吧，这个《指环王》啊，《洛汉之战》要确认引进了。
哦，太棒了！
对，这个本片的导演就是那个做拍这个《攻壳机动队》SAC 的，
对，
神山健治啊。然后他这个制片人是那个菲利帕·鲍恩斯，然后还有那个。拍《指环王》的那个导演彼得·杰克逊，他是这个制片人，
哦、
所以全都是明星，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之前放的片子挺好看的，
对，非常好看。
这次就是想看看他这个叙事啊，《神山》我觉得是一个《
神山建制》
《神山建制》的那些动画，它是一个挺实在的。
我是神山派，
对，我觉得就是神山对宫壳，他拍宫壳的时候关注到了很多，怎么说呢，就是亚丁手的风格里不会照顾到的一些。社会派的
很现实，
现实现实主义的那种表达，包括他在这个《攻壳机动队》里，《攻壳机动队》的那个 TV 版里，他是我见过少数就是说对现实主义政治表达比较有心得的动画人，
而且比较直接，
对，
刻画的比较，
就是他不急不会有很多，比如说在动画里，你看到日式动画里，他那种日本价值观面对政治时候有一种那个唧唧歪歪那个劲儿，
对，
神山很少没有这个，
对，别提远的2077里，我觉得就稍微有点
对
这个感觉，
所以挺好，我觉得想看看他阐释《指环王》会阐释成什么样，
嗯，就神山当时给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嗯。因为学德语嘛，就不免要关注一些这个德国的这个大事小情。当时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难民潮
啊，是，
对，完美印证了。
神山在这个两季，
对
这个整个难民问题写了非常的
非常的
就现实，它有一种那种现实的质感，非常的冷酷，
对，就有种在回溯一段历史，然后详尽的给你记录下来这些情况。
所以他擅长的这个部分和《指环王》是非常契合，
对，就是还原《指环王》，
对。
他这个设故事是三部曲发生之前的200年前，
嗯
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的，
啊，接下来说一个利好玩家的一个新闻吧。
哟，
对，这个《GOG》推出了一个叫“经典传承计划”，
嗯，
就是
咋说，
凡被纳入这个传承计划的游戏，《GOG》它都会专门投入资源，然后确保它在现在的系统和未来的系统都能流畅运行。
太好了，
对，然后加入传承计划的游戏，你就是意味着你玩家永远可以玩到它最完整和最这个、
功德无量、
最出色的版本。
确实，
然后他官方保证，只要你加入这个计划之后，首先能在这个 PC 上主流 PC 上运行，
嗯，
然后会提供完整的补丁、优化补丁，包括兼容性，或者是有一些游戏当时
分辨率什么，
对对，卖的时候不是有什么游戏手册或者一些额外的补充内容，
哦，
全给你放做进去，
牛逼！
然后如果什么缺失的 DLC 啊那些全给补上，
我靠！
对，然后如果遇到技术问题了，你直接联系 GOG 的那个技术负责人，
他来给你解决，
对，他给你解决，
赛博菩萨，
哦，真的是菩萨，哦，
真的
一切苦厄，
对，然后同时。它还是可以那个下载离线安装包的啊，
好文明，好文明。
因为我最近就遇到这事儿，
对，
我最近买了个游戏叫 Free Space，
嗯，
是一个1998年到2000几年的一个飞行射击游戏，就是有点
98年的，
就有点像《银河飞将》这样的游戏，
哦，
太老了，
死活打不开 Steam 版，死活打不开，然后
Steam 版都打不开，
就是 Steam 版那个老游戏打不开，事儿太多，
他没人管，
我反复。就是各位记得在 Steam 上买零几年的老游戏，一定要看个评论区，
对，
因为有很高几率，因为 Steam 不给你解决当下系统的平衡性，就这个兼容性问题，所以说底下就有人说买 GOG 版，它至少能打开。
对，
这还更显得这个 GOG 的行为比较暖心。
那还是我反复说 ，GOG 这些年应该是没有在针对中国大陆的下载分发服务器
了。是
的，现在 GOG 的。对，在国内
下载速度那叫一个，
对，是大问题，
啊，
是极大问题。
像那下载辐射伦敦，
因为有一段时间有，
嗯，
简直那段时间快乐似神仙，你知道吗？
对，
就是什么玩意儿下的贼快，各种老游戏，什么 KKND 啥的。
哎，我的2077好像第一个版本就是 GOG 的，
啊，
当时下也没有什么问题。
嗯，对，
因为当时说
当时就是因为 GOG， 当时我记得中国甚至还有运营。等等，
哦，对对对，
当时那
个2077那会儿，
现在应该是没有这个下载服务器了，
是
因为我前两天
关停了。
特别恐怖的就是我打开 Steam Deck 意识到一个事儿，我没有 Steam 的53，
哦，
我是 GOG 53，然后就 想玩也没法玩，我操，当时崩溃
下不下来啊，
谁来开个家庭共享，
包括什么那个就那个单机的昆特牌
啊
GOG 版，
对，
是的
啊，想来，而且他当时还发了
个
新闻，
一点都下不下来，
不是，就是
下速度
200多 KB 就梦回 Larry CD，
哇，他这个下载速度也非常符合他这个平台的气质。
其实是不是 Steam Deck 好像可以用 GOG 平台？
其实可以，就是你要用那个兼容层启动还是可以，就是有点费劲，因为他前两天那个就那个单机昆特牌那个游戏发新闻说完美支持 Steam Deck， 我说真好，然后一打开我没有 Steam 版，很悲伤。但 GOG 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是是，而且它官方宣传有个海报嘛，宣传海报上放了几款游戏，正面说就是《创世纪三》，哇，
那确实有年头。
然后《英雄无敌三》，
哇，
对，然后主题医院。然后还有这个对老主题医院，还有黑曜石当时为世嘉做那个阿尔法协议，
阿尔法协议，哎，
阿尔法协议现在 Steam 上下载，你几乎就玩不了那个 bug 多的。
但是我也不建议朋友们现在玩，
对，
能给气死。
对，
那游戏真的。
还有那个抽一卡的那个吸血鬼必失血族，
哦，老的必失血族，
老必失血族，
哎，老必失血族，如果他在，他是在这个计划里吗？
在。
那如果
他要到时候，他因为明显就放在了那个，
那我简直想问，那 bug 他修了我了？
可能他那个游戏我上前一阵子看了一下，就是民间的官方那个民间的补丁，可以把游戏做到几乎正常运行，而且还给你加补充。
但是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补丁包，你知道，就是它是好多人
一
起，
对，
一
起，
所以那个东西
一大群人写的，
就是那个原版的《必失血族》非常 bug 非常非常
对。抽一卡，
那游戏超牛！
抽一卡就是当时的辐射的 Team Kane 和他们三个老兄一起组建的团队，一共就做三款游戏，然后倒闭了。
是的，
当时那个季军在带我们录了那个奥秘，
是的，
就是他们其中一款作品，然后这个必失血族也在其中。
嗯，
真太好了！
哇，那必失血族如果他能完成就是支持的话，如果他现在能打的，非常推荐大家试一试，那简直是就是三 D RPG 的一个奇作啊！
叙事太了不起，
对，叙事特别特别正，
收到。
对，
但是现在别玩了，玩不了。
对，现在是真的，
等他出来
不太能玩。
对，
嗯。
然后我看看，还有那个新闻，其实值得说一下，就是这个那个卡普空的新闻，
嗯，
就是这个鹰野鹰昭啊，
哎，
宣布加入腾讯光子，
哎，好事儿，好事儿，
好事儿。本来以为他要歇一阵，没想到。
对，
没怎么歇啊，
对，
而且他加入了这个光子日本工作室，就是刚刚创立。
是
对，今年是今年八月底的时候宣布要离职。然后
刚刚谁提 VGR 来着？我来了吗？
来了、
对，官方说一进也应招会和这个光子全球团队一起引领这个三 A 的动作游戏开发。
他要做，对，他说的那个概念就是三 A 动作游戏开发。
对，三 A 动作游戏。
厉害、
啊，期待呀、啊！
是、
啊、我以后是不是真的在手机上玩？
咱就说
是吧，真正的次元展啊！
然后不禁让人想起了另一位这个远赴中国的日本知名制作人
啊，那么是谁呢？
明月人杨先生，
明月老哥、啊。
对的，他前天在这个法米通采访的时候透露了一下他目前这个工作室的一些新消息。
嗯，
对，包括就是他工作室员工现在已经涨到了80人。
嗯，
哇！
对，而且他们现在目前在做的一款新作是。一款强调叙事性的动作冒险游戏，
这不还是那个
使用虚幻五引擎打造？
okay, okay,
对，然后就是目前已经开发2年左右了。
我的妈！
对，但是第一年是主要是在那个运营招人，就是他们工作室。
嗯，
对，没有正式进入这个制作阶段。对，然后现在可以透露的就是本作地图很大，然后目标群体是成年人，
害怕
不是又来了。
游戏的目标群体是成年人。
OK 啊，
对的。然后就被问到发行日的时候，他就没有说什么可以透露。
嗯，
对的。
然后又是黑，
约等于没说
黑道相关的，
是
的，生气了。
但是至少能证明他现在不是在摸鱼嘛。
是。然后就是他的这个新作的框架是他熟悉的那套，
对，
还是那一套。
是的，
就看他要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就是还在他舒适区里。
对，反正这个最近的这，有这么想已经有个3-4年了吧。很多的日本的游戏制作人不止3-4年了吧？
对，其实挺长时间了。
很多的这个、制作人到了这个退休年纪、
嗯，对，
退个休，然后就
做一点奇怪游戏，
就开始了、
然后来其他地方继续发光发热。
是、
是的，
我们还是很期待这一代人发光发热的结果。现在感觉没有，还没拿出来啥玩意儿，
暂时还没看到。
对呀、
啊，对，
接下来说个剑心的，
嗯，
最近我狂玩剑心啊、
又是一股强劲的音乐，
对，可以说一说。剑心和尼尔机械纪元有一个合作 DLC 会在11月20号发售，
太棒，
大概会有上线十一件联动的特殊物品。
我怎么赶上剑心去？
去剑心吧！我最近这两天狂玩。首先，我之前玩了一周的野狗子，那个动作比较粗糙，然后那表现比较僵硬，让我忘记了现在的三 A 就是这种水平，
这样对吧？
特别是剑心这种，它的重点全放在那个角色的那个动作
展示上，
展示那个。
好，这期我不用说太冒犯，就是对它重点是在展示人物，
展示那个人物的那个性感的动作，全在性感上面。
是的，
它是纯色呀，就是
对
尼尔，他不是主动的表现人物的那个色气质，
是
而是。就是隐喻的嘛，然后这个剑心就是纯色，
就是
直给
他，把他摆到了台面上。
对
对，
就是这种，这两个游戏之间我自己创造出来的反差让我大受震撼。我说这游戏哇，
哎，所以联动起来肯定是有化学反应的。
对，
是
就是剑心这动游戏。
哎，上周不是提到了又带那个尹晨老师妈妈一起玩这个剑心吗？
我妈说你给我找一个这样的老婆。
天
哪，
你得听你妈话啊。
然后就是剑心这个游戏这个。动作系统简直 crazy， 就啥都加，
是啊，
所有东西弹反，然后那个
是的，是的，
魔女时间闪避，就是，然后它动作系统还有那种圈三角那种连招连段式，就是它在空它在打的时候，它会翻跟头，在空中做托马斯旋转，但是它和它的弹反系统是冲突的，你在空中转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弹反，然后敌人还会突然霸体。就是你在打敌人，敌人在被受击，然后突然定住给你一拳，我在空中腾空呢，然后他一拳把我揍下来。
是，这也是我最初开始玩这游戏的时候就感觉出来的。他明明给你一些 combo 的连招，想要让你爽，
哎哎，
可是怪他
让你爽的，让你没爽起
来
啊，没让你爽起来。
所以我想说嘛，这个游戏的在战斗和体验上的设计其实就是跟你克里克，
对，就是非常平庸的一个三 D 作品。
其所有的设计包括玩法，其实依然是在为我们刚才
对
说的，
是
他都在集中在那个
视听享
受。就是简单来说，如果他跟展示女性身体美有一定冲突的话，那么重点在女性美上，而不是在那个系统
对系统
下的深度。
所以那些都不重要。
对，
而且那个故事，哇，那个过场动画，哦。
对吧？是不是重点很
那个信息量之低啊？那个台词之寡淡
啊！
我低着头
看，包括他在各种攀爬呀，
啊，
各种，
但是重点是清晰的，对吧？
他的重点太清晰了，
对，
就是，
你会知道金老师要什么
啊？你他游戏那个里面的服装量之大，你知道
吗？是啊，
你忍不住想要去弄那个服装，你知道吗？
是啊，
你细说怎么弄，啊，
他就
搞到手。
有一部分服装是直接买的，然后他那个服装需要制作的时候，你需要素材，你要打怪需要刷，
对，
然后这游戏就，
这就是对大家
驱动力。
他这一套赚起来的方式就是用色来赚起，能把你赚起
来，色气驱动力，
哎，
就每天玩一个小时之后，突然我在干啥？然后把游戏一关，然后过一会儿，
但你是不是又玩了一个小时？
好想玩一下啊！
对啊，
啊，这跟交
所以说这也是手艺，金老师这个
确实
这个
确实
能跑通了才叫手艺，
对，
就是只是作为游戏的其中一个模块，
对，
那不叫手艺，但剑行是。
我特别欣赏，
这个，
对，我特别欣赏某个游戏，他自己那一套系统跑通了之后的，
哦，虽然是那个重点分明，
对，这个确实是，
而且能够看到高清的二 B 小姐姐了，不
是的，
又能看到高清的二 B 小姐姐了，
对，然后就是还上 PC 了，
上 PC 了，
哦，上了 PC 穿什么由不得你了，
对，而且当时
理论上是这样，
我当时玩这游戏的时候，我给 Max 发一段我的感想，我说这游戏里面的角色就腿部弯曲之后，他的那个腿上的血管清晰可见，
是
啊，然后那个
这游戏做那么细，
对，然后那个毛细血管让那个肌肤微微的泛红，然后你能看到那个皮肤下面的那个静脉血管是蓝色的，
哎，
牛逼，
它缓缓的舒张开来，
金老师的原画，
对。
他做原画的时候，在概念上，他就其实对这些就想得很清楚，
特别细致。
对，当然他这些也获得了一些这个那个有玩家们的正面反馈嘛。
嗯，
他最近就是获得了这个韩国的游戏奖，就 KGA Career Game Awards 的这个
实至名归
七项大奖，整整七项。
主要是你能在这里去感受到一种激情。
对，
我们之前看到很多游戏设计中的激情可能会集中在表达或者集中在战斗互动或者广义的互动体验，
对，
像这样的游戏的激情全部都在这个
那个
软色情上，
女性的角色在上面，
对，也是要心怀敬意的，
对，
我
觉得也很了不起。
哎，我突然想到这个他的这个另一个侧重点的这个比较明显的作品是不是就是魔女，
但我觉得这个对光头就算了，
对，就是魔女呢给你一种
审美真的
给你一种啊，我想要让你觉得，这个，
我觉得魔女还是，这个，
我觉得
白金
背景很有这个料的感觉，
但是魔女感觉色不起来，
对，我觉得魔女主要还是在战斗
动作，但她的重点就放在战斗上，
对，
跟她就截然相反，
真的真的是在比如说女性造型的审美上，真的光头就
夸张的演出啊，
还是无知吧，
个人乱飞的头发丝儿，
对， 这个真的不一样。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之前，嗯，剑星他说在动作部分，他说有一那种什么输出延迟，
嗯，
但现在你玩的时候，现在这方面你感觉有好转吗？
没有啊，就刚才我说的时候，他那个延迟是因为他那个系统导致的，他那个设计就是出现了，
那就合着就真的一点都不改了呗？
你能就是你可绝对是有那个简便方法，比如说放技能，就不停的循环放技能，你可以把怪打的还不了手。哦，你可以用
就是自己主动的放弃 ACP 的部分，然后向 ARPG 的部分靠拢靠拢。
你看那些网上打的非常华丽的那些人，全都是弹反，然后闪避，然后用技能，然后就能打得非常华丽。
嗯，
我就不该关注上，还是看看高清的二 B 小姐姐吧。
是，
但是 PC 什么时候上，具体时间还没说。
25年，
哦，说的就是25年。
25年，
嗯，
对了，对，
明年年度游戏了。
嗯，
可以。
哎呀，那衣服真的是，
哎，我电脑突然觉得我得换的好值，
该换了，对啊，
换的好值啊，嗯，
准备好。嗯，
接下来，
嗯，
提两个这个索尼和微软的这个傻逼事儿吧。最近提到他们，
哎，太有意思了。
这个把我气死了。
就没有好事儿啊。先说一个这个微软的，菲尔斯宾塞啊，他说啊，未来不排除任何第一方游戏登陆 PlayStation， 包括光环系列。这是说的啥？
牛逼就上，
但是他已经这么干了呀。
对，牛逼上，
就是说 Hi-Fi Rush 不是已经上了吗？
对，啊，就把光环整上，
你就把光环放 PlayStation， 我看看，
我觉得非常合适啊，可以，
太
可以玩，可以都可以。
他说，公司在第一方游戏阵容登录其他平台上面并没有红线，你们有没有？
说的对，是这样的，
礼尚往来，我觉得
太牛逼。
我觉得光环不上 PS 平台的原因根本就。原因就是在333的技术能力差，
对，
肯定是你没解决，不然早就他妈上了。就现在他这个态度，
是的，
就是就游戏卖不好，然后他们都觉得是，哎，这个经销商不努力，是这个登录的平台不够啊。
是
上周这个 SE 也说过同样的话，就说我们未来啊，游戏也不再搞这个 PlayStation 独占这一套了，我们要上别的平台什么的。
这些开发商只能说，
哎，游戏做不好，
对，喜欢说说啊，
嗯，就是最近那个。夺宝奇兵国老之圈，
对，
那个B 社那个 Machine Games 那个游戏，它在12年9月要登陆 XGP， 然后 Xbox，
嗯，
然后25年就要登陆 PS5， 直说了，
嗯，对，就是大家看过那个他新发的演示视频，
对，他最近刚好说他最近那个新视频了，
对啊，就反正我一直都对这个游戏感觉很奇怪，特别是他那个一三人称之间的切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比较好，嗯，
当年
整体上有点莫名，
对，当年杀戮重围也是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来回切，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玩夺宝奇兵，你肯定想看的是伊迪达纳琼斯，
对啊，
嗯，
攀爬嘛，跳跃奔跑，
对啊，就像是神秘海域那样搞成那样子，
包括电影里那些经典的那些桥段，处理机关，
对对，
对啊，
他后面有一个第一人称战斗的时候，他还原了几个那个经典的战斗场，比如说那个纳粹要开枪掏的时候，拿鞭子抽枪，把枪抽下那一下，然后你记不记得就是电影里面经常出现那个印第安纳琼斯拿起周围一个东西，然后挡一下，一刀就把他一下把他锤倒
啊，是
全是这样的画面，啊，
但是相比于这个他用第一人称来演示，然后把你自己带入这个印第安纳琼斯，我还是可希望就是以第三人
第三人
的方式
看
的
全
吧，
嗯，然后那音乐也会在适时的间响起，那个，嗯，咚咚咚咚咚，挺好的，啊，
全平台，啊，
对，全平台啊，25能登录 PS5，
嗯，挺好的。
好，我就等光环什么时候上 PS5 了，啊，别不上啊，别不上，话都说了。
光环还能等到 PS5 吗？不会直接 PS6 了吧？
啊，也有可能。
哦，是的。
啊，现在不要333了是吧？
叫
Halo Studio。
Halo Studio，
太牛逼了！
牛逼啊，
真是
加油！
专门做光环了以后。
是啊，本来这之前也是专门做光环，没做什么四五六来，我操！啊，祝他好运啊！
这一想，我们最近要上那书叫《主机战争》，啊，
嗯，
看看现在，
现在就是大家在泥浆里抱成一团，
哎
呀，挺好，
太好了。这是这个微软的事儿，接下来说一个索尼的事儿。
这个真的是个奇怪的乱账
啊，挺奇怪的，就
是
有一个白金甘地啊，叫哈库姆，这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硬核游戏玩家，他说我再也不在这个 PlayStation 上玩游戏了，为啥呢？因为这个
是对，
因为他这个号被封了，
嗯，
他是一个在21年的时候就宣布自己在 PlayStation 主机上拿到了3000个白金奖杯，他是全世界白金奖杯最多的玩家，
他有吉尼斯的认证，
对，3000个，这什么概念？就是 Steam 上3000个成就都够复杂了，
是，
就别说白那个 PS 主机上了，
是的。
他因为这个这哥们儿每次不是出场的时候都比如让自拍嘛，那黑眼圈特重，然后头发也秃了，
大家都叫他甘地，
对，大家叫甘地。
结果就是
他的账号被封的原因就是说， 说他是索尼员工，是那个贩售他的个人资料，然后导致他这个账号被封，然后找客服之后客服也不理他，回应的非常敷衍，然后大哥一生气，然后集起了民愤之后，然后索尼官方就说他回那个被封的原因是什么，说他在短短数小时之内完成了100个小时之内才能达到的成就，
嗯
啊，说许多完成成的游戏，完达成成就的游戏啊只有0分钟的游玩时间，
嗯，
然后说同一账号在账号在同一设备上反复登录2000余次，
嗯，
然后说登入了多达这个29台 PlayStation 设备啊，
哦，
啊，说分他的原因是这样的，
然后我记得他也对这个事儿也做了回应，
解释，
对，因为他说你们自家连自己那个 PlayStation 成就解锁机制都不了解，他说如果你现在 PS4 上玩，把游戏打通，然后再登录 PS5 启动这款游戏，所有的成就就会一瞬间
解锁，
有很多的游戏都是有这种秒白双向秒白的这种
自动解锁，
对，而且他是从2007年开始玩这个 PlayStation 主机了，然后有个10台 PS3， 然后好几台 PS4，数个维塔和 PS5，
对，就是如果像他这么说的话，登录29台设备也不是什么奇怪，
是有可能的，
是啊，
就这方面事情，就是哈库姆有没有可能作弊不知道，但是索尼处理的方式很糟糕，
嗯，
他这个公关方面
比较硬，
对，非常硬啊，
嗯，而且这个哈库姆的核心诉求是觉得索尼的员工泄露贩卖他的这个个人资料，
对，
哦，
对，这个是他控诉的这个主要问题，
嗯，他还展示了一些证据，这些关于这个的。
对，他是在我们录节目的这个前一天，在他的这个 Instagram 的这个账号里发布了一条长达22分钟的视频，我都不知道 Ins 可以发22分钟的视频，对，然后就控诉了这个他的这个遭遇跟这个索尼的这个不作为，然后他还展示了一些证据，就是截图上能看到，他说这个截图，就这个截图是别人给到他的，就是说在黑市上现在能买到你的信息，
嗯，对，
然后。然后他展示出来这些截图呢，就是明显能看出来，啊，这个肯定是这个内部系统才能看到的一些数据，
对。
然后他又觉得这个肯定是内部泄露数据的，不管你是以泄露的方式还是这个贩卖的方式，都是不尊重我的这个。
但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的话，就是贩卖数据的这个事情
上秤的话很
对，就是索尼的这个账号安全性的这个问题就会闹得很大。
对，当然目前这个是他这个自己提供的这个
这个阶段的话，还属于打嘴仗的状态。
对，
但是就从目前这个阶段来说。就刚才爸爸说这个事儿也是，索尼现在的反应其实是一个大公司常规反应中的一部分，虽然我们作为玩家会感觉非常僵硬，但其实你看索尼的反应是符合他那个公司逻辑的，因为这个事儿如果他在这个点上自证的话，他就真的把这个事儿拉上秤了，
对，
然后他就肯定不能接这个话，
是
就不能草草收尾了，这就是，
然后现在你会发现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看到很多英文的争吵，包括那个集合的新闻这个评论里有人说，有可能就是啊，万一索尼其实处理是合规的呢？其实这个事儿我们不讨论，
嗯，
就是，无论它处理合不合规，索尼目前的这个执行很像是，就是分部门的
对大公司那一套
典型的这个反应比较僵，
是
要导致了舆情的问题，
是，
是个公关问题，
对，所以现在大家其实是情绪上的问题。
对，
但真的这个太伤了，就是本身索尼的玩家他是有非常的高的那个忠实度的，
是的，
而且他硬核玩家也会很多，他喜欢打白金打这种忠实型的那种独占游戏，那3000多个游戏的白金这是，
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如果说一下子全没有了，你让他怎么重拾信心呢，我打开这个机器我就看到这些，
包括你看他的反驳里，就是他会专门提到他很不满索尼的员工自己不理解，
对，不理解
自己的机制这件事，不管这个是真假，就是这个不论，包括他是不是因为比如说负责监控这个的部门和
泄露什么
设计这个比如说这个 PS 服务的部门是不是因为没有沟通或者互相不理解，无论如何玩家是会把索尼做一个整体的识别，
是的，
他不会分你是市场部门你还是 PlayStation 部门，
对
的，
所以就很麻烦，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舆论上非常麻烦的事儿，
看看后续怎么处理吧，
反正就是他说的那些个原因的确都是没问题的，可是就是你突然封这个账号
心里过不去，肯定
一个是过不去，一个是他总得有一个契机，因为喜欢打白金的人他其实都知道有很多的所谓的原则上可以容纳的非常规手段，比如说 SL 啊换很多的那个设备啊，甚至一个游戏它会有什么欧版美版日版，
对，
都会那个
还有很多白金神作嘛，不是，
是，然后甚至还有那种你可以花点几块钱几美元的那种，它就是给你迅速可以白金，其实就
买一个东西然后它就做一个，
对，你花钱买这个白金，它这3000里面肯定是有大量这种小游戏或者是不同版本的去堆叠的，你要是真的按照他那个说法，你说的其实没错，可是 常规来讲，大部分人想好好打白金都是这样的。
对，
那你为什么只封这一个人？
对，然后再补充一点，就是这个白金老哥他实际上跟 PlayStation 官方还有合作。
是的，
对，他们甚至还有时候会出一些视频什么的。
对，
帮他们宣传。这就
更怪了，这是为什么呢？
对。
就我还看到有一些，就是在别的地方看到有一些中文互联网的讨论，就是说质疑这个老哥，你这个白金都不是你自己打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在这个事儿里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
是
就是他是一个这个索尼梦的这个代表，
而且我觉得
他不是在于这个事儿是否是他真的自己手打的这个关键，
就是对白金的一种狂热，然后以及就是去研究各式各样的手段去获得白金，这本身是我觉得是索尼就是 PlayStation 的一个品牌价值，而且
是
对
啊，就
是
这是我索尼需要维护的一个索尼梦，我不管这个人是怎么实现这个梦。
但现在其实对于 PS 玩家来说，就是去追求白金已经成为了一种就是不需要解释的
习惯，
一种习惯和梦想，这本身其实对于 PlayStation 来说是一个好的东西。
对，所以我是索尼的话，我肯定不会让这个人就是爆出如此严重的这个公关问题。
是
的，就这个事儿跟他是否造假其实关系不大。站在索尼的立场上来看，
嗯、
就是我需要维持一个这个形象，
一个
这个感召的这个存在，
对
吧？
是
的。然后我给他封了，这事儿我觉得怎么都说不过去吧。
哎，那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就是因为心虚导致的封号？
那也太蠢了，我只能说
是、啊、因为就是我越来越感觉到很多事情道理是道理，但是人心是人心，人心有的时候是有一部分是感性的，
对，心之壁垒，
对，所以这个事儿弄的就是一地鸡毛是不好的，对谁都没好处。
对啊，就我现在这个局面就是对谁都没什么好处。
对啊，大家都闹很僵。
对，
真的，这老哥其实已经是咱国内甚至全球喜欢打白金的那个玩家，
很出名的，
心里的一个小目标或者一个精神的一个偶像了。
哦，
那这个他都不玩了，你像这些，哎，我还喜欢打白金的人，你就会真的觉得
包括对那个 PlayStation 这个品牌形象也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
是
的，是的。就看后续怎么处理吧。
嗯嗯，希望下周能有一个结论，但也有可能就是这么
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
草草结束了，
是
有可能吧。
这样一看，索尼真的非常的冰冷啊，
是
大公司啊。那接下来说几个不冰冷的，非常令人期待的一个新的一个消息啊，这个黑山 Black Mesa 的那个开发组，
对
，Crowbar
做了个新游戏，
对他公布了一个新游戏，叫做一个四人合作的肉鸽 FPS 啊，
嗯，
就是肉鸽 Point，
对 ，Rogue Point，
对，2025年发售。这个事儿，那个片子你看了吗？
看了。
就是
非常的奇妙，
对，非常
怪异，
很难说啊。
嗯，它这个主打这个合作射击，然后就是随机流程的这么一个东西。从黑山人来说，这个组的硬功夫很好，
对
啊，做射击游戏的硬功夫非常好，
就是这
我还挺期待的。
对，这个制作组它很传奇，就是我们可以说这个制作组，然后再来说别的吧。它首先，它最初是从一群这个业余的 MOD 制作组一步步成长为威慑官方支持的开发组的，就是二十年前，2004年的时候，半条命一不是出了一个这个起源引擎的重置嘛？那重置叫一个烂啊，就当时就是画面既没好多少，然后 bug 特多，就威慑官方都说这个起源重置特别失败。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就几个这个 MOD 开发组MOD 作者就开始他们那个半条命一的重置了，就是从那个时候黑山就已经开始一点点在社区里面长起来了，而且威慑一直在给予他们帮助和支持。
看看威慑在。反观一下啊，
看看暴雪啊，看看他暴雪是怎么做的。直到2012年的时候，这个游戏黑山就作为一个免费的 MOD 发布，当时还不完全。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威慑就允许他们商业发行。看这个度量，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Black Mesa 在 Steam 上是可以买了一个。
对，它现在70块钱，它是允许你商业发行的，这简直奇迹啊！然后大家想想这个同样的 MOD 社区，然后暴雪啊，后来的邦吉又怎么做的？
是，
但这个确实是威慑老传统啊。
对，
威慑手上成盒里几个拿得出手的。几乎都是这个路
对
路
对，包括他们现在对这个刀塔联赛，
对，
就是 TI 也可以一窥见他们这个态度，
他
们不希望商业化，
他们希望大家都是网吧队打，
对，
特别神奇，
对，他们想要追求梦想，
这么大一团子，然后威慑特不满意，说你们怎么都这么职业化呀，有病吧，咱们不能乐乐
的，他们公司总给人一种他们很梦想的感觉，
而且到了现在，就是到了2024年的时候就。都有给 Black Mesa 这个游戏做大型 MOD 的组了、就是、
Black Mesa 强烈推荐大家玩啊，它的那个综合素质之
高、
非常恐怖、啊、
就是它是一个 FPS 主打哪个方面的呀，
单人剧情，就是半条命、
哦、
就是
半条
命、
哦、就是半条命一代，
它就是半条命、啊、
把重置了半条命一、嗯、然后当时 Gearbox 不是做了个蓝色沸点吗，是这个半条命一代的那个资料片，
对，
然后现在 用这个 Black Mesa 的重做了一个蓝色
沸点
的重置版，
对
啊，现在在 Steam 上免费下载，不过还正在更新，也是没有做完啊，神了。就是你大家想，就是这个组 Crowbar Collective 是从一个 MOD 业余 MOD 制作组起步，然后到现在我去看他们官网已经有二三十个人了，
是
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游戏开发工作室了，啊，所以他们现在就有了自己的这个新的作品，
他们的全新作品还是很值得关注，
对，确实挺值得关注。
说实话 MOD 组转正经常会发生一些就是
奇怪的，
之前有原作的技术托底，于是他们的好点子是非常好实现的，
对，
但是他们一独立之后，他们那个技术底子需要他们自己去铺的，
从零积累，
他就会虚。比较有代表性就是跟威慑有关的一个组，就海龟石嘛，
对，海龟嘛，
海龟石那穷叔叔二的时候，大家觉得哇，
真
牛逼
啊！
后来你看自己出来做俩游戏就
非常的一般，
对，就是没办法，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情况。
是的，
所以我很关注这个作品，也是想看他们真正的自己的第一个作品，
对，独立出来之后他们
是不是能保证他的那个基本功啥的。
是的，
那么这个作品的特色又是什么呢？
就是四人合作的 PAE 打枪。
那他怎么 rogue 呀？
就是随机流程。
哦，
流程
就是每一波战斗它有一个随机性，就跟比如说爬塔或者是现在的 roguelike 里常见的那种，
哦，
那一些积累啊，就是一些成长要素，他们的意思大概是想这样，
嗯，就什么升级选那个装备啊，选
类似
枪械
这些要素，而且整个战斗的题材是那个现代枪械，对，
而且它那些用色也很克制，不像现在有些游戏搞得老
很艳，
对，很艳啊，搞得跟街头小流氓那种，
脑海里浮现了好几个名字，
对，它那个质感有点像那个 SCP 的那个设计游戏的那个劲儿。
看挺好的，
对，
嗯，
他们保留了一种 半条命一延续下来的那种，就是那个科幻质感。
是的，现在去看半条命一那些科幻的质感也非常的棒，
对，
嗯，完全不落后于时代。
对，
是的，黑山一定要去玩一下，打折的时候很便宜。
是的，
一定要去玩。现在已经
完全错过了这游戏，
贼给劲，
对，他已经完美，现在已经是完整版了。
对，
之前是没有做那个，后来在那个 Zen 星球上的一些部分，现在已经完美了，
都补上，
做太好了。
嗯，
加入愿望单，
嗯，那。都说威慑了，接下来顺道把几个威慑的新闻都说了吧。
嗯，
首先是这个威慑发了一个这个 Steam Deck OLED 白色限量版啊，11月18号发售、
嗯，
看着非常的漂亮，是，
嗯，
它不是纯白色，有点水泥灰那种感觉。
嗯，
然后人民币换算下来大概是4900多块钱，它的配置和这个Steam Deck 1TB 版本的那个型，
就是现在的那个 OLED，
对 OLED 版的 1TB 版本的所有的规格是一样的。
嗯。
确实很漂亮，
进入到了一个先不更新硬件，
开始换颜色啊，
老比钱的这个阶段，可以理解。
它这个限量还得是你得有个购买记录，它才给你买，
对，
是吧？对，防黄牛嘛。
哦，
对，它要那个要求有个 Steam 账号，然后那个 Steam 账号有过游戏的购买记录，
嗯，
对。然后你才能去买这个
一个账号，还只能购买一台。
对，
插播一下，这个黑山这游戏现在10月19号之前才19块钱，
哦，打折了是吧？
十九，
我
赶紧买，
即刻付款。
对，一定要玩一下，非常
很有趣。
玩完之后还有几个 mod 给你推荐，
老手艺啊，这是老 FPS，
真的 FPS 老手艺，
嗯，叙事上的那个老手，
对，
特别妙啊。
而且那个威慑开发设计游戏那一套啊，就是那一套，就是让你。先看见谜题，然后再让你自己去解决方法，就是谜题和谜底同时放在一起啊，这个非常棒，战斗节奏极好。再说一个 Steam 的新闻 ，Steam 这个烹饪游戏节啊，现在已经开幕了，在大家听电台期间已经可以去
还能买，应该
对，
还能
买，有些和这个做饭相关的游戏和模拟经营相关的游戏都在打折。
嗯，
然后昨天
我插一个，然后我朋友很逗，他最近。就是在家里休息几天，然后没事给我直播让我玩，就看他玩，然后他竟然买了个沙威玛传奇。
太棒了，
还真的，原则上来讲他的确是个烹饪游戏，
传说中的三 A 大作，
真的是，对，
真的是个三 A 游戏。哎，不是那个烹饪
游戏，虽然用 AI 做，但做的很认真，内容量很多，你得玩好久。
最逗的是他本来这两天是想在家休息的，
每天都在
沙威玛，
但我
觉
得这个游戏最大的价值不在于游戏本身，而在于他贡献的那些很有名的切片，
是
二创，
对，跟那些主播什么的，
让我们说中文，
让我们说中文，
特别的有趣。
但是啊，我要推荐一个游戏，
嗯，
东方夜雀食堂，
我去，
这个
很好，
哎呀，这个是像素风格的模拟经营游戏啊，非常适合大家入坑东方啊。
别吧，别入坑东方啊，
在这个
就是很好玩，大家玩玩得。
对，这是一个这个游戏质量很高的游戏，虽然是这个东方啊，但是它是一个 就是主角扮演那个米斯蒂亚，
对，
欠债回家开烧烤摊去了。
对，
这游戏有大
夜市的故事，
对，有大量的这个细腻的二 D 像素美术。
是的，
这个文本是纯二次元，是东方那个是。
而且客观上说，你玩这游戏确实很容易
入坑
东
方，
因为你是搭摊嘛，
对，
你就能见到
所有的东方角色到你这儿吃饭，然后跟你聊
摊，他们有对话，
哎，有那个，
然后很快就能 get 到。这个人物的
那个性格是
点
啊，就开始了。而他那个模拟金的那个要素做的也很好啊，
对，
转起来
开始安利了。
但是他本身做一个这个开夜摊的游戏，本身就很有趣。
对
啊，你一开始只能上一些很简单的小菜，
对，
到后来能变出
蛋炒饭，
很华丽的，
对，就是开烧烤摊的啊，特别快乐。
对，
就是你一玩就能感受到为啥很多人一提到东方啊就会笑，确实非常快乐
啊。非常美妙，
纯二次元啊，这是纯纯二次元。
是
你不用强调这么多遍，
反复强调
啊，
到时候别说没提醒你啊。
对，真的是。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 Steam 新闻，它这个 Steam 的旧版家庭共享要在2025年初就停用了。
那个老的其实还是挺僵硬的。
有老的话是可以跨区可以加入这个，现在不行了。这个新版的家庭机制只允许啊，至多只允许6名玩家共享游戏库。然后家庭成员的那个席位冷却期有一年，
对，就是你退了之后要过一年才能加新的。
对，然后网上现在有什么那种解锁的办法，但是那个办法可能到时候会被修，我们就不聊这个。
那这个其实没有以前，我反正觉得没有以前的好使。就是我加入了一个家庭。然后席位满了，然后另外一个朋友想共享啊什么的，他就没有办法加入进来。
对，
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只要在他的那个本地授权了之后，把它放到自己的列表里就可以。现在就是，哎，我如果说，假如说我跟我家人是一个真正的纯家庭，然后呢，我跟我的一些个平常网上认识一些个朋友，我们又总一块玩游戏，但他们这两个圈子其实完全没有交集的。然后这样就会把它强行的给它分开。
啊，不过旧的家庭组的模式是锁库的，就是你的库被分享了，
是
自己这边停不了。
对，
但是我还要吐槽一点，就是不知道是我一个人有这个情况，还是大家都有，就是这个库分享之后，他会把我跟库里其他人的这个库里的游戏都融到一体
啊，
对，
就
导致我找不到我自己的游戏了。我看着，
而且我经常翻说我有这个，
对，我有这个，
对，因为我有很多玩这个
没有一个筛选是吗？
对，我有很多玩这个乙女游戏或者这个 girl game 游戏的朋友，你知道吗？我一打开库，我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下一个
玩翻来覆去的，我想找我自己的游戏，但是找不到，就是确实很让人困扰。希望威慑就更新一下好了。
是，
而且这个我是绝对不能把我弟弟邀请进来的。我的弟弟虽然说已经成长到一定的年纪了，也该接触一些了。
对，但 Steam 上有些游戏确实的，
对，确实。
还是
有隐私功能吧？我记得最近更新好像
可以把游戏设为只有你自己可以看到。
对
的。就是明显是作为这个新的家庭组，威慑也是说作为一个新功能，它就可以新的进行一些维护，
对，
增加更多的这个细节复杂的功能。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家庭连坐，
哦，
你这个如果你作弊的话，
这个太可怕了。
你要是作弊，你也得被分禁。
这个确实太可怕了。
是的，
但是它从某种程度上来也阻止了那些在网上贩卖这个席位的这些人的这个行为。
对，
还真的必须得是非常信任的人。
对，我们必须是亲人朋友，知道你不会作弊，然后我才会把你拉到这个家庭组。
必须是真正的家人。
对，
是的，
真正的就不能赛博一副，
必须是车队，必须打 CS。
对。突然有些打 CS 人有个人作弊了，然后你们所有人都被 VAC 了，
狼开启狼人杀模式了，
瞬间就
朋友变仇敌了。
是的，
对啊，所以这就是 Steam 的新闻。
好，
接下来说几个关于游戏相关的吧。首先是这个《潜行者二：切尔诺贝利之星》更新了一个配置需求。上周我说了一下配置之后，它这周更新了。它需要这个160G 的储存空间，然后推荐的内存容量是32GB。 我的天，
对，因为上周影评老师说的时候是150GB 起步和8GB 的存储空间起步的，
这个直接啊，它这个推荐配置，如果你想要在这个 1440p 60Hz 60刷新率的这个，我在说啥，想要在 1440p 的分辨率和这个 60fps 的这个前提下游玩的话，你需要一个4070的显卡，需要双通道32GB 的内存，然后需要这个
打开塔防服摸一张，
需要这个
拿服了啊，
需要160GB 的这个 SSD 的储存空间，哦，简直
就是非常可怕的。
最便宜的就是这个 SSD，
非常可怕的需求。
但我突然觉得好像在《潜行者》三部曲里这个事情发生过一样
啊，《潜行者一》当时，
我觉得当时对《潜行者一》出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要求很高的游戏，
它摆了一个，反正我当时玩不了。
已经宣布游戏已经制作完成了，11月21号就准时发售了。
这个
GSC 了，加油啊，
加油啊！
对，
我感觉
下周啊。
对
对，
所以希望一切顺利吧。
嗯。Like a soldier, do what I told you, live my life a renegade.
接下来我这个
说说说说这个魔兽吧。
行
啊，
哎，先说说魔兽，
先说守望先锋吧。
守望先锋，
守望先锋出了一个 classic 传送模式，
六 v 六啊，
哇！
就是
真天才啊！之前就谁想
怎么没想到呢？
对，加一个人居然可以这么好玩呢，是不是啊？怀旧1.0版本
没玩过，
但其实相比这个六 v 六，我其实更想玩那个夏季运动会。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什么印象？对，然后对大家一个卢锡奥一起踢球，
是的，
对，很有意思。
然后还想打雪仗是吗？
对，因为我对那个游戏模式印象很深，是因为我当时还在读高中，就是说刚出的时候，然后我家也没电脑嘛。
哦，
我偷偷去网吧玩
这个踢球，
但是六 v 六我也玩不明白，
哦，
然后我就只能去玩那个踢球了。
但是给你收获了极大的快乐。
对，我当时觉得这个模式真那么好玩，我靠！
对啊，
你看看守望。
不是后来他那个乱斗模式里面，就是会随机
哦，是
是，
他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出过很多好玩的模式。
是的，
但是他现在
反正就是11月12日推出之后，大家可以回去玩那个。以前的很多牛逼的机制，
对
啊，熟悉的天使的，哎
呦天哪，这是真正的英雄不朽啊！
是的，
包括当时我记得那个麦克雷，哦，他现在不叫麦克雷了，
嗯，
那个时候他还叫麦克雷，
卡西，
对，麦克雷的子弹无衰减，
是的呀，
就是他无视距离衰减，多远一枪打到头，啪就死了。
我们管这民工三连，
对，
大家这个
民工六，
到时候登录游戏之后可以看一下这个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练之后，这些高手用这个以前老的英雄。
不过也有人问说，这种测试是要之后在《守望先锋二》中也要恢复六 v 六模式吗？答案是不是，说在后续赛季中要出独立的六 v 六的测试模式啊，来收集。
这个是真的是最伤的，看到这个经典的六 v 六模式上的时候，内心还是有一种悸动感。哎呦，又激动了，简直！但是回去进去一看，哎，有时间限制的，他就感觉像是一个测试，
嗯，
不知道他好像是
包括他用的地图，我看到他是问哪里说，应该是虽然是原始地图，但是现在的那个，
嗯，就不是以前最老
过
的
地
图，
对。
但味儿没完全对，
是
是。然后他说问那个为了能保持原来那个经典的味道，那只能用默认皮肤。
对，
哦，
那没辙呀，那是
六个地方有了吗？
对，我也想说这个，还能不能见到六个迪瓦，六个这个毛妹？
是，包括以后他测试完有没有比赛，就是打比赛，会不会看到一些以前
不是原来一开始的时候，双枪是可以随意选英雄，
当然了，
那当然了，
那个时候
快乐，
我一直以为是二选二，你知道吗？
不是不是，那个时候
就是两个踢两个奶，然后两个输出，我以为是
双枪锋，双枪锋一步步变成向着这个竞技选手来开发，变得越来越刻板，越来越
稳定。
对，
但我作为一个这个不是在那个守望先锋一出来的时候就接触他的玩家，就觉得能自由选英雄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对，
是
当时确实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对啊，
经常就是对面六个半藏，这面六个
原始
，
你太野了。
那个阵容一定下来之后，就是你不选阵容打不了，
四堡垒啊，五堡垒，
对
对，
都
也很快乐，
都会这样玩，
四个托比昂什么的，
搞点炮台落一起，
对，
很有趣。可惜可惜现在
玩到老的那个，你叫谁来着？秩序之光的那个
哦，老的摄像头，
老传送门
啊，在门上摆一圈，跟门神一样，一进来直接射死。
还有半藏的那个几何剑，
对，
哎呀，
都可以玩到
了。
大家听到的时候，应该
是玩上
了，对，应该是已经可以玩
了，就是玩上了啊。
对，
现在都搞怀旧服。上周我说的 Apex 也搞了怀旧服，
对。然后还有一个怀旧服，就是这个《魔兽世界》30周年，
终于
三十周年有个见面会嘛，
太有意思了。
首先是炉石，
嗯。
炉石出了这个《炉石传说：星际英雄传》，
哎，其实当时就是他在这个发布会开始之前嘛，
嗯，
他有一个小的前瞻，
是的，
他说这个会给炉石带来一次特别大的改动，
是的，
对，
他这确实是很大改动，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炉石很老玩家嘛，就是我确实刚出我就开始接触了，
哎，
对，然后那天晚上就是要写新闻嘛，但是他凌晨两点播嘛。然后大哥说：“哎，算了，你歇着去吧，让我来了。”然后大哥去了，然后我说：“哎，但是我其实特好奇，你知道，我本来可以睡觉，但是我硬睡不着，然后憋到2点，然后憋到看到那个炉石的一个那个部分，
是的，
然后看完之后就
哇，
就这，就感觉哎，没有什么就特别的。
他是很希望以大框架调整的方式去改变体验的，因为他这个逻辑就是 怎么说呢，这个迷你系列的核心机制就是三阵营，
对，
星际的三阵营，然后把这个，
但实际炉石出过这种类似的三阵营的这个版本，
对，
就是加基森、玉联邦和那个暗境教，
把那个以帮派以前就是把以帮派的形式拢过几个职业嘛，
对，
那他现在这个模式就是虫族是死骑、恶魔猎手、猎人、术士，然后灵族、星灵是德鲁伊、法师、牧师、潜行者，人类是圣骑士、萨满和战士。
哎呀，
然后这个每个种族有一个领袖嘛，这个一虫族就是凯瑞甘嘛，
啊，
灵族就是阿卡尼斯，
嗯，
吉耶部队，我要吉耶部队啊，人类是这个吉姆雷诺
啊，肯定是雷诺，
这是另一个世界雷诺，
对，雷诺好兄弟啊，这是其中一个，但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新的迷你系列更新，
对，就是其实根本就
没有那么，
对，就不是像不像他说的那样是什么特别大的改动，对，
更大的更新其实是竞技场模式，
对，
终于更新了，
嗯，
完全重做，就是两种竞技场模式，普通竞技场模式流程会短一点，
对，
然后还有这个高风险的地下竞技场，
对，但是地下竞技场是可以重新选牌的，
对，包含了一个战败重构这个机制，嗯，
对，
很有意思，然后啊，对，还有一个前瞻是明年换年了嘛。
啊，对，
就是迅猛农联嘛，
是的，
大家趁着这个现在还能爽，现在的全卡赶紧打，明年又
对，明年再卡就进狂野模式了、
新的一年的扩展包已经明确了下一个这个就是这个迅猛农联的三部：漫游、翡翠梦境，然后淹没之城和时光英雄，
嗯、
包括要重返安格洛等等等等这些设计。
对，就是这三个拓展包，我觉得就时空英雄可能对我的这个
吸引力大一些，对，给人感觉会
很
对很
有趣一些、
新鲜、
对，因为他说的是可能是平行时空的那些英雄，
对，就可以玩更多花活，
对，就是你想象一下，就是什么加入联盟的这个古尔丹啊，或者说
对
对，
我
是想
说
这种
会是有意思的，
对，就相比于他那些其他的那个改动之外，可能这个
整体上来看，他亮的这个更新对于一个炉石来说是一个挺稳当的，
稳稳
当当的，
对，稳当稳当
更新点内容的这么一个逻辑。
对，不是什么很冒险的大的改动，
然后别的魔兽世界的就不说那么多了。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永久的六十级的怀旧服又开了，因为怀旧服已经他妈的开到帕纳利亚之谜了。
真的印象里，
怀旧服
不知道开了多少怀旧服。
对，我想说，我还是那句话，之前在节目里我经常说，熊猫人这个版本对我来说不是个需要怀旧的版本，像个他妈新版本，像个刚开的版本。哦，
哪年的？我记得一二年吗？
2013年，一二一三年，对。
牛逼，
都是
真牛逼
啊！因为开到熊猫人的话，很多在现在服务器当中玩家比较熟悉的机制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就是我个人的感受，熊猫人是魔兽世界的第一次现代化。
嗯
嗯，
而实际上魔兽世界经过了军团再临，经过了巨龙时代之后，它又经过了好多次再翻新。所以你说你现在回去玩帕拉利亚，你确实会觉得它是老的。
嗯，
但是又。
又不那么老，
因为它是现代化的起步，所以你有很多机制就是你现在会很熟悉的。我也不知道怀旧什么玩意儿，就是可能是重新感受一下锦绣谷的那些任务，是这些东西。所以也许就是考虑到这件事儿，所以暴雪又宣布开了这个类似永久的六十级，就是最怀旧的，
就可以永远在里面玩。
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轮回了，
就反正感觉很怪，
很怪，但是又觉得对劲，因为包括。我的好友里有一波真的就是他没有在玩地心之战，就一直在玩，
哦，就是只是玩以前的那些，
一直在玩，一直
困在了自己的时间循环之中，
对，
太可怕了。
另外就是这个正式服的下个版本内容更新，海妖岛11.07吧，也要开始这个宣发了。
我突然想到
宣吧，
哎，
太可怕了，
就是这个。一直在玩这个怀旧服和这个野狗子讲的那个循环，困在自己的这个意念里，
感觉有点像是吧？
困在自己的这个痛苦折磨里的这个意象是一样的啊，
是的，
太牛逼了啊！然后再说两个短的一个游戏新闻吧，
哎，
然后就差不多了。
嗯，
这个《费洛杰六日》啊，它推出了新的更新啊，加了 AI 队友，然后跟了一张新的剧情。
嗯，
昨天晚上去玩了一下，它现在。他还挺严肃对这事儿，你知道吗？他是这个进去之后，他给你一个时间线，然后说这个从2004年开始，美军可开始派军进入伊拉克，
对，
然后时间线往后推啊，到04年末的时候，萨拉姆被抓，然后被处死，然后再过几年，哎，这就是我们第一个任务。他任务是从中间开始的，就是时间线上有很多可能任务的关键节点，然后他现在只给了这一张，然后这一张任务很简单，就是。和你的队友一起去扫房子，然后他现在更新这个 AI 队友之后，你可以让你的队友帮你这个压制某一个区域，或者说帮你这个警戒某一个区域。扫房子的时候一进门，然后里面如果两个门的话， 你去扫一个，然后你让队友说紧接这个门啊，他会帮你看一下。
跟大家说啊，费卢杰六日是一个所谓的 Mile Sims， 就是军事模拟设计游戏，
军事模拟。
但是和很多比如说军事模拟设计游戏目前啊组做这个多人对抗玩家的那个指挥系统相比，费卢杰六日集中在单人的战役体现，
对
复现战场的残酷。
对，
为什么叫费卢杰六日，就是以这个美军当时的费卢杰行动
对
为这个主题，
非常惨的。
他在里面还采访过一些老兵，退伍的这个老兵给你讲。
嗯，
所以那个游戏是非常它是超过一般拟真军事射击游戏的难度的。
哦，
就是你作为一个进入巷战的士兵，不一定是新兵蛋，就是你能感受到巷战的绝对残酷。
嗯，
他的那种你被
压力，
对全方位的包抄被攻击，然后手足无措的那种高压的那种情况，而且它不是战场，你不在战壕里和战壕的人对峙，
是的，
你是因为伊拉克战士是本质上是治安战，
是
你进入到老乡的，
老乡在房子里
啊，你听到他们
在说听不懂的话啊，
向真主祈祷，给予他力量，然后冲来跟你搏命，听他互相喊说美国士兵进了那个屋子了，把他弄出来杀死，
你能听到他们在说话，但你知道不知道他们在哪？
对，
特别是那个。伊拉克阳光很强烈，
对
你
哦，
室内是暗的，你在明处，他在暗处，然后
那个就会玩出那种场景，说你中弹了，然后你就在那摸，然后从你的弹罐里拿出东西来止血的时候，子弹啪啪啪的打在你边上的黄色土墙上，然后四面八方的人喊，然后的脚步声非常嘈杂，
是的，
他们向你逼近，就那种混乱的感觉。然后以前啊，而且他是没有以前是没有单人的，就必须。
多人
用然后在合作里就是甚至到了你和你的朋友散开了，你就要捏你身上的
对讲机
普话
机
才能说话，
就是就进游戏的时候，如果你和队友站在一起，然后你就普通说话，他能听得到，稍微离远点
你就要捏普话机，你就要把枪放下捏，
对
好，你被
打操作，
对适合操作，你要把枪放下退回来，然后那边老乡的 AK 四七从来没有停，咔咔咔往那边，
那还挺拟真的，
然后你不断的喊我有人还不知道人在哪呀，你得跟他说在那边二楼
哦，
有人，然后
什么方位，
对，然后
那也听不见呀，关键
就是用对讲机
、
然后他会跟你说我要进来，你别开枪，然后就是要这样。
对，
他那个游戏很有意思，就是在之前的版本里，你每次开的任务是随机的，
对，
每个任务是不一样的，有的他会告诉你说那个我本来想支援你，但前面老乡有 RPG， 所以现在步战车停下来了啊，步兵队进，然后你有的时候就会很生气，说妈的，明明应该是难道不应该战车掩护步兵吗？但是你就得进去。然后有的是比如说你在守一个卡，
嗯，
然后对面就会有
自爆卡车向
你
冲过来，
哇，在游戏里就会有，
对，非常高压的，
这个压力特大。当时我和萝卜玩过这关，我们站在一个 T 字形路口，然后那个四面八方房顶上就会有老乡突然袭击你，然后同时他们会开自爆卡车来，然后就会及时爆点，从这个 A 点来了自爆卡车，然后见他们冲过来了，然后及时把那自爆卡车的驾驶员干掉，然后
哇。
他强调一种叙事，这种叙事不对战场做浪漫化表达，
对，
非常非常残酷。然后以前玩的门槛很高，一方面它难，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必须组队，因为它没有单人，
对，
但是现在就是有单人之后，你就可以一个人去体会一下当时的那种混乱，就是
听着压力就很大，
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有的时候那种你探出头去跟人射击，打得很紧张，然后打空弹匣你来不及换，你就听那空弹上咔咔，
对，
然后前面老乡在往前跑，
你没有 UI， 你不知道你自己还剩多少发子弹，你必须得把弹夹拆下看一眼，
对，
然后装回去，
感觉屏幕里面的战争氛围都溢出来，
是的，
听着很沉重，
对，
很沉重的一
个
游戏，气质特好，一进去之后它全是那个用当时的现场的纪录片的形式，然后
那游戏对有一种黑色幽默的感觉，
对，
你进游戏的时候是美国大兵的采访，
对，
说他们打的就多艰难，如果你失败了，你看到的是。你对面的
对
阵营的真言，向美国人喊话说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对，
非常非常
本拉登的喊话，然后那个 ISIS 那恐怖组织
的
喊话，
他是那番那种质感里是抛弃所有的浪漫表，
是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游戏，
就很直白的把战争表现在你的面前，
包括他的不义，他的混乱，他造成的这个流血与这个痛苦都表现得非常好，
是
的，很沉重的游戏，
是的，
嗯。 这游戏老早就要上，零七年的时候就当时要上，但是因为当时
最早是科乐美，
科乐美要发，
这游戏很早之前
对
发行，
科乐美环节来了，
科乐美放弃了，
对，放弃了。当时还这个题材比较敏感，
对
啊，
而且当时好像也没打算做到这个程度。
对，
它是当时还比较火热的第一人称射击的战役的那种模式，动作射击的那种路数。
嗯，
那我再补充个轻松一点的，
请说啊，
请说，
就是哎，本周几啊？忘了，12号可能是，就是。有一个早上6点多钟有一个任天堂专场的这个直面会，
哎，
啊，这场直面会的内容就只有这个乐园的部分，没有任何机器跟软件的这个消息，
是
啊，说了一个什么事呢，说了一个就是延期了一两个月的事儿，就是超级任天堂世界，这个环球影城的这个超级任天堂世界要在12月11号的时候开启这个东奇冈国度这个区域了。
好，
嗯，这个区域其实本来是说今年我若没记错，好像是说10月份就会开了，10月11月的时候就会开了。现在
其实
对，其实已经是延期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宫本茂先生出来介绍了一下这个园区大致的情况啊，说了一下我们大概能在里边体验到哪些东奇冈的元素跟一些游玩的设备。
嗯，
包括有哪些呢？有你能看到这个，首先这个园区里啊，它跟他这个任天堂世界的这个风格是一样的，就是特别还原游戏里的这个样子，嗯，然后你一进去就能看到这个东奇冈的这个大树屋啊，就跟游戏里长得一模一样，然后远处就是标志性的那个黄金神殿，
嗯，
那黄金神殿我猜应该就是他那个过山车，疯狂矿车的过山车，
嗯，
那过山车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那个轨道其实是不连续的，他就是会跟游戏里一样，他会有那个断开的部分，然后给你的感觉就像你在空中飞跃了一下，然后又落回到轨道上的那个质感，但其实它那个轨道是假的
啊，
就给你
这么做，
对，给你看的那个轨道是假的，它那个过山车的那个实际运行的轨道是在下方的，嗯，就给你一种 啊你中间有一段区域是悬空这个跳跃了一下然后又落回来这个感觉，
啊，和游戏里的一样的，啊，
对，跟游戏里一样的，包括一些吃的喝的，就是他展示了这个丛林街拍奶昔啊，
嗯，
挺开心
的，对，东西缸里的那个热狗啊，还特意介绍他那个我猜应该是那个卖小商品的那个地方是那个库喜缸主题，就是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角色有没有印象，他英文名叫 Funky Kong，
嗯，
就是大金刚那个游戏里他一是他可以使用啊，他的这个特点就是他会用那个冲浪板，对，然后他会有二段跳这种技能，然后他其实在游戏里还是一个道具商人，然后你在那个他那个地方可以买买买啊，跟他这个乐园的主题是扣上的，
嗯，
然后大家如果去这个乐园里玩过的话就会知道你那个手环其实可以跟乐园里很多不是游戏区域的东西互动，
嗯，
就是你在排队的时候你可能会注意到墙面上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简而言之就砖块吧，
嗯，
然后你把你的这个手环贴上去就会发现哦你好像收集到了一个收集品，然后你在你的那个 APP 上就可以看到啊你这个地方解锁了一个什么东西，
联动的
很用心，我
对对对，然后你
真好，
你带这个手环在这个东奇冈国度这个区域里呢就可以收集那个字母，那个字母其实就跟那个游戏里一样收集那个 KONG、KONG
完全照应那个游戏里
就是我们在现实里玩游戏的感觉，
对对对，
真
的，他给你展示了这些，
哎，喜欢游戏的人进去看肯定特开心，
我特别开心，那区我去年去玩的时候只有那个任天堂世界这个区域嘛，
嗯，
那区域呢，
嗯，
老实说面积不是特别的大，
嗯，
但是你能在里边逛特别的久，
哇，
对，就是你能发现他那个区域
就是三 D 马里奥里那种，你所有地方都要看，
对，你都去看，然后最妙的是我跟大家说，就是他有一个细节是你要用那个望远镜才能看到，
牛逼，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游戏里就你在很多马里奥游戏里都可以看到那个望远镜，那
奥德赛
那东西叫，对，奥德赛里就有那个望远镜，那东西叫什么我忘了，但是他乐园里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然后我本来以为他就是让你看看那个远处的一个景观什么之类的，但是某个时刻你看的时候那个望远镜里其实是
有
影像的，有
东西的，
哇，
对，就是你一面看的是真实的你现在的这个环境，然后那个望远镜里其实是有一个虚拟的这个形象，
哦，
啊，我就不跟大家剧透了，但其实就是你完全超乎你的想象，
太开心，
我感觉这种东西其实和常规的主题乐园其实稍稍在逻辑上
对
不一样，
因为他们拿出任天堂做游戏的，
而且他是专门为这个游戏玩家准备的，
是的，
对，
对，
你永远不用担心任天堂在自己家 IP 上花的心思，
是的
呀，他那个区域里啊，就是以前的这个任天堂世界的这个区域里你能游玩的这个游乐项目其实大概就是两三个，一个那个马车的那个马车八的那个马车的那个玩法，还有那个耀西的那个空中环游的一个岛，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小酷霸的一个挑战啊，对，其实你排队能玩的就是这么些，但是呢，它那个园区里有很多小的可以互动的东西，然后有一些互动的东西呢是需要你去排队去大家玩的，就比如说这个直面会里展示的这个，我猜就是它那个敲鼓的那个环节，嗯，就是你要去打那个东西刚那个游戏里的那个节奏，然后把这个兰比给叫出来，然后他就会有一个小奖品，然后你的那个 APP 上就会解锁一个东西。
哦，
按道理来讲，应该是你收集几个这样的东西以后，你可以去解锁一个小的挑战，然后你去那个挑战里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游戏，
嗯、
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
这直接就是把三 D 马里奥真人版
对，
太牛逼，
搬到现实世界。
对，如果你想把这些全部都体验完，你别说一次，我估计你一年你都体验不完。
它就
里边
这么有细节，
对，它里边能收集、能发现的东西特别的多。
我、
哦、
太想去
了。
其实任天堂现在的这个策略非常明确、啊、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他们之前那个财报的那些消息，
嗯
嗯，发了那个他们那个这个财报汇报跟那个财务情况的一个这个说明书，
嗯，
然后我看完了以后明显的感觉就是他们现在的投入的方向跟目标就是任天堂 IP 的扩大化，
是
他财报里的原话、
是的、
就他的各种尝试都是在希望让这个任天堂系列的这个 IP 能触达到更多的人群，
嗯，
就包括比如说我们之前想看到的这个影视，这个
是
超级马里奥
兄弟大电影，哦对，还有在拍的这个塞尔达的这个真人电影，
嗯，
然后包括上个月刚上的这个 Nintendo Music 这个 App， 对，它其实汇聚了任天堂精选的一些啊，包括这个主机跟这个游戏的一些经典曲目。这些
像延展，
对，这些曲目其实你在流媒体上是听不到的，你只能去买实体的 CD。
是的，是。
对，任天堂的这些音乐，除了极个别吧，可能是别的联动作品，你可以在流媒体上听到。就他自己的这些音乐，你其实，在流媒体上听不到的。
哦，是吗？
是的，
对。对，你能听到的可能是别人的改编的版本，
哦、
或者是别人
的版，
就是翻录的这种版本。对，所以他这个软件里呢，就集成了他。这个从这个 FC 时代一直到现在 NS 时代，
哇，
就很多经典作品的这个曲目，
这就是老任的传承。
对，而且你如果是会员的话，这就是免费的，完全你就随意听。你能从他的这些策略里啊，就看到他现在这个方向非常明确，就是要扩大啊，能辐射到这个 IP， 能辐射到这个人群，对，也包括这些可以潜在这个 IP 的价值。
嗯，
对。然后他那个财报里体现出来，他今年啊。硬件跟软件上其实销售都是有相当大的疲软的，这也很难怪，因为去年有《王国之泪》
啊，对，上面说
主要是去年的这个表现太强劲了，
对
对，所以有这个下滑跟疲软是非常正常的。但总而言之，任天堂也不是 NS 也来到了第八个年头，所以总归是这个颓势是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了。
对，
同样的
主机末期了，对
对，新机器呢也说了，我们会择日公布，在这个本财年内嘛，本财年内那也就是三月底之前，
明年三月
对二六年
之前啊，这段时间里都会公布。
嗯
嗯，
对，静观其变，看看任天堂这个新的 NS 二，对吧？到底是一个什么
未来的这个大的布局是、
哎？特别的好奇，
是的、
说不定啊，说不定可能
都在明年
TGA 之后，是不是就有一个？
对啊，今年是不是稍微得亮一亮？
对。
对，那既然刚才说了这个 TGA， 我们就补充一条这个 TGA 的消息。
哎、
，TGA 将于本月十九日揭晓提名的游戏。
是的，
对，
十九，
就本月十九号，他会以这个直播的形式，然后在这个凌晨一点，然后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十多个奖项的提名者。
好，
对，就大家听到节目以后，大概三天左右。
嗯，
哎，今年的风雨又要来了。
对，但我每年最期待的就是他的策略游戏，这个年一年三一年
策略模拟，
策略模拟，对，一年三一年的抽象。看今年
有多抽象，
对，
其实
看今年动作游戏有多抽象，
是，
然后还有那个最佳 RPG 也是非常抽象，
嗯，
确实
是，但实际上大家关心的那个都是那个串烧环境，串烧音乐环境，大家肯定都很
听了巨爽，
嗯，
对的。
行，
你今年的这个 TJ 的这个颁奖典礼会在十二月十三号，我记得没错的话、
已经很近了，
很近很近了，嗯，
对，这个就是下个月的大活了，
大活，
对，十二月十三号，然后他那个日程上写的是八点半，还是比较照顾大陆地区的观众的，
是的，
对的，
年末大事儿，
好啊。
然后是《新女神转生五》，现在 PS 五和 Steam 也可以
上个
免费。
别免费体验，直接买一份一百多块钱才。
哎，不是，真
阿扎斯最好的地图设计，
这元老小人玩什么？
是，确实是最好，
还挺贵的。
那个 Vengeance 那重置版的地图
V 特好，对，
那太好了，
对，那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
你玩奥特拉斯游戏是因为你品味高。
对，我玩真女神转生五是因为，对，我以前没玩过。
就暗影幻想的地图又做回去，我都惊了。
说明就是对五是新项目是吧？反正趁着他这个免费、这个、
对，而且他给大家提供了特别多的这个范围可以游玩的，
对，
就不像、那个、
玩一下是吧？
是的，
测试女神
可能是之前那个阿鱼幻想 demo 的反馈太好了，
对他以后可能会经常的使用这种 demo 的模式，
而且这个 demo 玩完了之后也是能够继承到正式存档里的，得放心玩。
对，这个就相比于之前前台公开那个浪漫沙加二的那个 demo、
哎、
强多了，浪漫沙那玩完之后我都不知道我在玩什么、
嗯、
就是我觉得这种日式 RPG 的 demo 一定要长一点，你知道吗？
对，
就给大家展示的东西尽可能多一点，
确实，
对，这样才能吸引玩家。
本来节奏就比较慢，
对，是的。
反正我是觉得出 demo 已经是非常好的思路了。我觉得阿拉斯很多思路都需要慢慢扭转。
嗯，
比如说出加强版这样的思路。我跟你说，2024年了。你这么卖游戏，卖吧卖吧，以后你的所有游戏的第一个版本都没有任何
都没人买
啊！
是
我就等阿勇想出个皇帝版了。
对啊，
皇帝版，
但是也未必。你看宝可梦卖了这么多年，它还是双版本。
是他们卖多嘛？你我觉得阿拉斯可没那个体量，就是真的他以后销量如果明显下滑，是很严重的问题。
是的，
反正这个真实转生五。反正我两个版本都买了，我跟你说，
我也是都买了，我买了份 NS 上的，买了 Steam 的。
哎呀，
但是 Vengeance 确实是极大提升，
做
对，就是他做的那个滑道，
对，
确实是一个很
好滑道啊，然后一些节奏上的调整，
对，
然后包括
就省去了你大量的赶路的时间，
包括你在《阿鱼幻想》里，如果你觉得你对阿基泰的设计的维度压缩变差了，
嗯，
很不满意的话。那这中国系统，这就是最那个的中国系统，
对，
就够绝对够你研究一阵子，
是是，
然后还研究呢。
还有《暗影幻想》里面，你觉得那个钻狗洞那个地图特傻子？你看看这个《真女神转生五》里面的这个地图，哇，太爽！那个《
真女神转生五》吧，《真女神转生》这个系列还有个特点，我觉得挺逗的，就是它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规避了怎么说阿特拉斯，比如说你对它剧情不满意的问题。
嗯，
就《真女神转生五》这个故事。你可以说没有剧情，
说
的、哎，还真是
根本对不上他在说啥、
哎，
但
是
就是氛围够了，他的所有的演出本质上就是一种神魔交战的氛围，
对啊、
然后你在中间，
嗯，
就像我那时候跟程文老师聊着，他说过《真女神转生五》的主角是那个世界，
嗯，
所以他在里面每个人物的塑造都很薄弱，那没关系。
对，
是你跟那个众魔的关系，然后在这个神魔大战的背景下衬出来，你有一个体验，
哦，
那个体验是你自己的，不
是一个视角，
对对
对，
所以。真女神转生还是值得的，
很棒的游戏，
非常棒啊！这体验版大家试一下 ，Steam 上下一下也很方便。
对，
行，嗯，
行，
还有一个事儿，其实是我们录节目的时候还不知道，但是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已经知道，就是《双城之刃二》又要公布新的三集了，周六的时候，
对，狠狠的看，
对，很期待啊！这三集到底会讲什么故事？
这三集就讲完了吗？这一个阶段
没有，
还有三集，
对，
哎呦，那我再等等、
啊，
我就想一气儿看完，所以前三集我一直忍着还没有看
啊。
加一，我也是，
是，那我忍不了一点，
对，这么好看是吧？第一时间
一气看完，情感太容易宣泄掉，然后没有办法发酵，你知道吗？要的就是那个，
你要回味，你知道吗？
对，要的就是回味那个劲儿。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这种长线剧集，也不就是这种剧集吧，如果。他一次性放完，其实那个体验非常非常
一下就结束了。对，
就是我特别怀念当时这个《西部世界》第一季的时候，
啊、一集一集
的，一周又给你放一集，那一集呢就让你极大的调动你的好奇心，就让你去想，哎呦，下一集的故事到底会讲什么？
而且每天都有人在讨论，
对，每天都有人在讨论，
这个、
然后大家就都在期待啊，这新一集要播出，然后第一时间去看。
这个氛围很棒，
就解锁这个线索的这个感觉，
让我想起来去年那个 B 站播 My Go 的时候，
嗯、
就是也是
还在
够，还在够，
天天够，
就是也是这种氛围。
但确实是那个东西是发酵的，你时间长了之后，你对里面有些话会有新的感受。
是，
而且《双城之刃》确实它的人物的微表情，
嗯，
还有它台词的那种
张力。
就是话里有话的那个空间，非常牛逼的，
第一季就已经很棒了。
是的，
对，留出空间让大家二创。
那我也不忍了，
咱们是吧？嗯，
你看你今天看了三集，你明天马上就能又看三集，
哇、
哦，多爽！
太赚了。
对，然后再等下三集就更痛苦。
我就很讨厌这种等待的痛苦。
确实，
是的。
行，那这周先聊到这儿、啊、
对，
聊得挺高兴的、啊、
是
我们下周看看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再陪大家唠一唠。
好，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这是未来的美国，一个车水马龙与颓废荒凉并存，尖端科技与野蛮低俗混杂之地。但在这片喧嚣混乱之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无比广阔、无比自由的国度——赛博空间。由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在现实生活中，它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披萨速递员，但在虚拟空间中，他是首屈一指的黑客，善使双刀的高手。这样的人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也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桂冠作家力作，尼尔·斯蒂芬森原著赛博朋克科幻经典《雪崩》有声书，现正在稽核网、稽核 App 独家放送。